天你安排一个局让我跟马云认识，我也可以死皮赖脸的要到他微信，你觉得我跟他聊什么？我一定只能发一句话，马总，我也是杭州人，我仰慕你很多年了，特别欣赏你的经商之道。他会回什么啊？幸会幸会，谢谢你的支持。这个就是普通人最尴尬的，叫第三句尴尬。真正有效的向上社交，第一不是合影，第二不是加微信，真正有效的是什么？你要从这个人这里拿到一套比你更上一个阶层的框架。 Sora 出来，哇，那是全民欢腾。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Sora 管你屁事，就是它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东西，对社会极其有用，但问题是你还没进入社会呢。你要去琢磨的是自己的零到一的问题。 Sora 是解决那个500亿还有50亿公司效率的问题，就是明明我遇到的问题是零到一，但是我特别爱关心上面那500亿的事情，出海呀， Sora 呀， AI 怎么样啊。这就是我们在跨越阶层拿框架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终点，出来的第一件事就要学会把一瓶水卖出去。
出来的第一件事是出来。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润宇老师的办公室啊，给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这期节目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期播客，我们今天给大家预告我们的话题就是聊透 C 端的知识付费，聊透所有人今天在成为一个 IP 之后，他除了想做 B 端的变现以外，当他想触碰到 C 端想做知识付费的时候，你绕不开的一节课。第二个信息点呢，是我们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商业广告。今天这个品牌叫德国双馨，然后是第一次完完整整的投我们这个播客，而且指定要我们三个人合体坐在这里。
接下来可以简单科普一下啊，双馨其实创立于1919年，在德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是第一了，几乎覆盖了德国99%的商超和药店吧。我记得我以前和我弟弟去德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药房去买，就把他们家的辅酶 Q10 和叶黄素背回来。那这次作为妇女节呢，我们也争取了一波品牌的福利和优惠，已经放到了我们的 show notes 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跳转。好，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全全和润宇。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为啥这个一定要听我的老师来去讲，凭啥你就能讲知识付费。
大家看那个古龙的小说，一般他会这样描写啊，就是一开始他会给你描写一个人很厉害，千里不留行，十步杀一人，叽里呱啦的打败一大堆敌人，这时候突然出来一个人一刀把他砍死了，你就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为什么要来先讲给润宇老师铺垫呢？因为我确实是受润宇老师很大影响的。我首先大家都知道，我做小生比比这个公众号呢，是长期以来从2017年到现在都是以广告为变现模式的，甚至我可以夸张点说，我没有从粉丝手里收过一分钱。就我一度认为从粉丝手里拿钱是一件很罪恶的事情，所以我公众号连打赏都关了。就我认为最健康最体面的商业模式一定是只找广告爸爸要钱。那去年呢，就是我和思思在一起之后呢，其实思思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线下活动5万块一个人，但是我跟这个人关系好，所以可以带你进来偷偷听一下。然后当时呢，门口就放着这个男人的一个立绘板，就是穿个白衬衫然后插个手。那场有一句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个启示，他说知识付费能不能卖出去的关键在于说这个人自己到底相不相信他不懂，就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知识付费总要卖新概念呢？是因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懂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卖给他。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们现在打开那个微信广告平台的话呢，如果你翻到公众号那一栏，我的头像呢就会在他那个微信那个官方的那个首页上。其实也就是说我的公众号水平已经做得很高了，我自认为我的写作啊等等编剧或者是构建故事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觉得我去卖这个课呢，我觉得不一定能卖出去，因为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相信你在这件事上不如我，我觉得这件事很难。大家能明白吗？就是哪怕我自己的写作啊等等水平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我这件事情上我是毫不怀疑的，但是我要说服大家说你的写作就是个屁，我觉得这件事好难啊，说服不了。但相比之下，如果告诉大家说你懂 AI 吗？你不懂吧？我教你 AI 是什么，可能我就比你多学3个月，我就可以来教你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之后吧， ChatGPT 的那个 4.0 就出来了，给了社会很大的影响，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知识付费。 卖了700多块一个人，卖了2400人，那是我有史以来做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知识付费产品，
就是一句话让全全多卖了200万。
对，真的是这样的，如果当时没有听那个私董会，我绝对不会做那个产品，
给你分成才对。
但没有
但我们人来了。这是全全，哎，特别像那种卖西藏藏药你知道吗，就是
我就是那个老寒腿站起来了就是润宇老师就是那个违背了20年祖训，把这个知识付费的这个老这个秘方告诉大家，然后我就说我老寒腿用了这个祖训之后，我站起来了，家人们快看看，我过去都不会走路的。对，我就扮演这个角色。
你也稍稍介绍一下为啥你能讲。
稍稍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思思的粉丝嘛，有些我们自己人很熟悉我。我对知识付费第一很有感情，然后第二我在上面肯定算拿过结果哈，就赚过几千万算了。如果算的话点点头，如果觉得不算的话我就出去了就不讲啊。然后第三呢，我是靠知识付费救过自己和公司的命。我们原来这家公司，刚才有朋友进来看到我们门口贴着那个各种美术啊什么的许可啊，就说我们是艺术生搞艺术的。这个就是我们上这家公司的上一个项目，我们做的是 K12，教小朋友写字啊绘画啊，其实我们做的也是教育啊，也是教育。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事儿，在几几年22年的时候，就我们遇到了双减，整家公司的业务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嘛。然后当时而且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哈，不光是公司没有现金流，公司这个时候还有200多个人，公司账上只有几万块钱。再加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就是教育这种东西，你是先把钱收进来，先把东西卖掉，然后呢你再去交付。所以我是2000万的负债，加上200多人的员工，加上账上没有钱，然后这个时候我想把公司关了啊，我觉得有限责任公司嘛，那我的责任也挺无限了已经，那把公司注销了就没事儿。其实你才发现，当真的把公司做到这一刻的时候，你是跑不了。当时呢我也很大的道德压力，我觉得也不能跑，就一直在找方案，看看怎么才能翻身。所以当时就找来找去，走投无路，找到了像视频号这样的平台，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新平台。然后怎么赚钱快呢？就是我当时必须得找一个项目，叫我能够快速变现，很少的人能干，然后它变现的那个体量要达到千万级的体量。你想想看，你在我那时刻是不是必须得有一个解，得符合这三个标准，要不然它不能解你的结，对吧？你说我去研究 AI 3年之后能给你2000万，对不起哥们儿，3年之后可能在牢里，对吧？你给我2000万你也送不到我手里了，就没用。就你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东西，它还得是合法的，那它还要你能干。然后我当时就这样子的解，我找来找去以后香了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解法，最后找到了在视频号上卖课。然后正好那时候视频号作为第一波起来了，我作为第一波博主进去，然后我们就卖，我们整个团队都没有想过可以卖到千万级别吧。但是当时我从2022年的1月份开始干，干到2022年的6月份，就1000万，然后我们就赶紧来还了，还了啊，还了，还了，就把那些钱都还了，然后就回去，然后再想钱还完还能再赚点呗。然后在2022年的下半年又发力干了一下，大概又赚了800多万。然后我们就再把一些，比如说在 K12期间，员工有一些工资都是降薪的呀。然后大家都没有发年终奖啊，大家补一点补一点，然后年末玩得开心一点，把办公室装修一下，就类似这样。到今天为止，我们自己确实也是视频号和腾讯官方在合作的讲师。然后第三最关键的是，我估计思思今天是一定会挖的，所以我在刚才介绍的地方我就跳过了。其实这个背后如何去设计一个商业模式，放到知识付费的整个大的概念里面，这是很多人今天想知道但是又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卖课可以挣钱，但是为什么我一卖课就不能挣钱，我一卖课这个课都卖不出去，甚至大部分人连到底这个课该如何设计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2024年还在谈知识付费，会不会有点落伍了？
我觉得有。
知识付费在2024年依旧是让大家能够真的从 C 端拿到结果挣到钱的工具吗？
我觉得是，但是这东西有点落伍。这个是不是出乎了你的框架？
确实
那我一个个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觉得到了2024年它仍然是让普通人可以在中间挣到钱的一个小道具，或者我们叫它小技巧，就注意我的用词儿， 它真的是一个小技巧。它为什么是个小技巧？知识付费的本质，大家觉得到底是什么？就它是卖课吗？就你们觉得知识付费，我想挣钱，对不对？我就要卖一个东西，我到底在卖什么？
愿景。
愿景，还有吗？信息差，还有希望啊，还有吗？
焦虑、
恐惧，啊，我觉得它里面都有哈。就是知识付费到底在卖什么？在卖空气。就你们有听到过人家有骂这个行业的人吗？反正我们在卖课的就老被人骂嘛，说在卖空气。他在交易的时候呢，真的是在卖空气。就在交易的那一刻，人家把钱给你，你给别人什么了？你给别人了一张海报，说你这个课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除了这张海报，他不什么都没有吗？这个海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个二维码让你付钱嘛，对吧？他真实客观上的交易，咱们不带情感评判，他确实在卖一个空气。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空气卖出去？这才是我觉得大家放下有色眼镜，或者放下恐惧啊。有的人倒不是说有色眼镜看不起知识付费，是想做不敢做，就是放下所有的情绪和偏见，你去看待它最客观的这场交易，它在第一时间确实是在交易空气。但是这恰恰是我认为知识付费对普通人锻炼最厉害的地方。你倒给我卖卖看，如果我连空气都卖得出去，我这辈子还有什么卖不出去的，对吧？如果我未来卖辆车，我这卖空气还送辆车，我车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我卖空气还送瓶水，我水怎么会卖不出去呢？这是销售的顶尖逻辑，其实就是卖空气。好，那我们再往下拆，这个空气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空气里面有几样东西，我觉得我们从最顶头往最底下拆吧。最顶头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希望。所有的知识付费都是在买一个人希望变成的样子，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啊。我们举一个在平时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案例，这个案例就像我们有很多的老师会给家长去销售，比如说家庭教育课，应该看见过啊。所以那些老师呢，他都会扮演成一个什么样子？我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我是哈佛毕业的，然后各种抬头打在直播间后面，对吧？各种各种学习法，然后在直播间里给你侃侃而谈。他本质上的这个人设塑造是干什么？就是他想告诉你，我有资格教你。为什么我有资格教你呢？资格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资格重要，我应该打教师资格证的编号。仔细体会一下，如果资格是最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打教师资格证的编号？但是他没有干这件事情，他干的是我是谁，我是哈佛里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打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在暗示你，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他如果打教师资格证的编号，那就不对了。所以用户经常口口声声说，你是不是，你拿到过什么结果吗？你能不能够教我？核心他在问的是什么？核心他在问的是，我能不能变成你这样子。用户永远买的不是商品本身，用户永远买的是获取这个商品以后可以变成的样子。所以这是第一种希望。所以知识付费一定要给人家传递一个非常完整的希望，然后这是第一层。然后刚才有同学说到一个恐惧的问题嘛，恐惧到底是什么？恐惧就是他想逃离的部分。比如说还是拿刚才那个家庭教育举例子啊，我是哈佛，我是剑桥，我是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这就是你想你孩子变成的样子。那么焦虑是什么呢？恐惧是什么呢？你孩子现在是不是不想念书？是不是把孩子弄下来写作业做不到五分钟就跑去看电视了？是不是开始早恋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你在这儿还刷直播间给他找老师，推给他一个被他瞪掉一个，推给他瞪掉，老师说的太对了。这个东西就在激发你的焦虑和恐惧，就是他拼命告诉你，你不想变成什么，你不想变成什么，你想逃离，这就是焦虑。然后你想去哪里，这就是希望。用焦虑刺激你下单，用希望引导你付费。他大概就是构建这么一个框，一个区间，就是叫上限和下限。上限是希望，下限是恐惧，这两个一拉你就被拉起来了。那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前段时间应该都被一个非常经典的直播间刷到过，最后还有六单了，我马上就要下播了。这个就是他打你的焦虑下面那一层。然后他打什么希望呢？每次人类的技术在变革的时候，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说以 二三，那个例子我有点忘了啊，他肯定会给你举互联网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移动互联网起来的时候怎么样的，8888都给你举，你是不是都错过了？这次你还想错过吗？你看，你希望这一次是你，因为这一次的机会被你听到了，所以你希望抓住这次机会的人是你。就当这些东西跟你一讲，你的希望就燃起来了，在下面焦虑一垫，中间这个框就构架好。所以知识付费首先底层有个焦虑，上面有个希望。好，再往下，那你想明白这个东西以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包装里面，我告诉大家，大家总会可能会忽略一个点，我们来拆解它，拆解全全卖200万的 AI 课。我相信哈，我相信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把全全的那套课的销售话术销售内容全部都搞上，然后我也去搞200万粉丝。但是比如说我是跟一个200万粉丝的大 V 合作，我为了这个对照组要 OK， 我甚至找一个400万粉丝的大 V 合作，我在他的私域里发这个东西，我是不可能卖到他这价格，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很多人拿知识付费去赚钱最最最最最忽略的一个点。大家以为知识付费就是卖焦虑，就是卖希望，就是在卖那个课本身。我在这个点告诉大家，知识付费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它是在做人情交易，一种人情的交易。再说的直白点，知识付费的那个交易有一个程度是份子钱。你琢磨一下，我们婚礼他俩结婚叫我，我肯定得给钱啊，不叫我就算了就是那个份子钱什么意思呢？是他俩在不结婚的时候跟我就有很多的来往，然后在我身上投射下了很多的信任，我对他俩非常了解，这个人帮过我什么，这个人帮过我什么。在他产生知识付费的那一刻，信息差一定是有用的，恐惧和希望一定是有用的，但是还有一个很有用的东西是，我跟他俩之间有信任，在那一刻是发生了信任的变现，这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把知识付费当作一个单纯的矿泉水的交易，你就会卖不多。但是如果你去理解了知识付费它是要发生在一个基于私域，基于一个粉丝和博主关系的地方，它就特别容易发生作用。甚至有很多的博主课做的烂的一逼，但是最后大家说他的交付很好。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博主课其实做的挺好的，但是199人家骂他在割韭菜，这个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个中间的差别就是你到底是你卖的那个人群范围到底是在你自己的粉丝群当中，还是你卖出了你的粉丝群。知识付费大概率是流通在一个共识群体里面的，它不能超越这个共识群体去流通。就是你的课是流通在小声比比的社群当中，它一定是 number one， 所有人买完可能极其个别有点不满意啊，给你发个牢骚撒个娇，你帮我售后处理一下，但是大部分人点头，他点的是什么头？他点的其实不是这个课的头，他点的是对你这个人的头。你说啥对我都有帮助，对吧？就是当你信任这个人，说啥都有帮助。就像刚才全全夸了我，我心里其实特别受不起，他说我说了一句话帮他200万，那是因为他先认可了我，所以这200万他觉得是我的功劳。但你要知道，如果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从一个房间里走过，听到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一定会跟隔壁人说，就这种水平收5万块钱，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一句话，他借在信任上和不借在信任上，他在知识付费的整个交易当中产生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所以知识付费一旦要形成商业模式，要形成利润，中间有个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他的信任一定要先行。你要么通过公域的个人 IP 先行，你要么通过私域的个人 IP 先行，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只是一个货没有信任的保驾护航直接卖，它就不是一个标准品，所以卖不了。最后最后在水面上被大家看见的知识付费才是信息差，就是所有你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个情感啊、恐惧啊、焦虑啊，真正在水面上的它是冰山的一点点，那个东西叫信息差。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他卖的那课我一模一样抄他一遍，最后我就是挣不到钱，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教的手段。为什么我这么好的东西，这是知识付费里面的老师说的最多的话，你看我把东西做得多么的专业，我们的交付多么的认真，我们的体系多么的科班，为什么最后我赚不到钱？讨厌死他了，他就是会营销。 我们坚决不做这种过度营销、无良营销。我们不能让良币，我们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但是它就是驱逐了。它真正背后的原因全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水下。这是我认为的知识付费的比较完整的结构。
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大部分人他今天成为了一个博主，或者是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他的选项是要么 to B 要么 to C。只要我的量级还没有达到广告主来找我，那我就去 to C， 就去卖课、卖圈子、卖产品嘛，对不对？那按你刚才说的，也就是我作为一个博主来说，卖知识付费反而是最难的咯？
其实是最简单的。
卖知识付费到底简单还是难？当你是个新手的时候，你是怎么让自己从流量也很小、产品也不熟的情况下卖出来的？
那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现在我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流量积累、资源积累、品牌积累、供应链积累，我现在要出来靠自己的力量从零到一副业或者主业赚钱，我到底是怎么做选择，怎么走，分几个阶段，关不关心？关心哈，关心举手啊，都关心。
到这个程度了吗？
我看一下用户调研啊。
你先回答我们最前面的假设，卖知识付费到底是不是最难的？我的第一站要不要选它？
我就想说，如果当我们在刚才那个位置上出发，迈出脚踩第一步，我会比较建议绝大部分的人使用知识付费去解决第一站的问题。此话怎讲呢？因为它跟我们刚刚 solo 的这一趴的信息又能关联上。你仔细想想，如果知识付费卖的是希望，卖的是规避焦虑，然后卖的是一种人情，最后上面包一个信息差，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普通人，除了信息差你可能是没有的，因为你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候你是没有的，其他三个东西其实你天然都是会的。仔细琢磨一下，你天然了解你身边的人他的愿望，你天然了解你身边的人他的焦虑，天然，如果这个都不懂呢，确实离赚钱有点远啊。就你天然对身边的一小撮人是有感觉的，然后最关键的是你天然跟身边的一小撮人你是存过人脉的，就你存过感情，存过信任，这群人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二度人脉，就是你好朋友的好朋友，大概是这样，你是存过一点钱的。所以在刚刚起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没有品牌，你也没有粉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肯定得利用一个量价模型来完成自己的可观收益。我指的可观收益在今天中国的生活当中，可能你年收入就是靠这件事情的年收入得在万级别以上算可观嘛，对不对？就是至少比如说五万一年以上，这个事儿还值得我琢磨一下，或者能简单的给我生活提供点支持。如果在千这个级别，那基本就没啥用了，就是在年，对吧，收入在千，年到五万以上可以弄弄，如果弄到十万以上，咱们能靠它过一个比较紧巴的生活。如果能到二十万，这事儿还可以，我去打个工，二十万在一二线城市也就这水平了，最关键这东西我还自由。能弄到三十万以上，基本你的小脑子已经开始琢磨我是不是要雇个人来帮我，对吧？弄到五十万以上肯定有人帮你了，弄到100万以上你的工作室就来了，就大概是这个拿钱我们去框一个阶段，就这么框。好，那么我们就去算啊，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如果要5万以上，我又没有用户，我一年要弄5万以上，假设我周围盘了一下，打开微信，你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在没有创业的时候打开微信，正常人的好友数应该在300到500之间，有的人可能都不到300到500，到了吗？对啊，普通人就是这样的。300一般，那个我上次看过微信一个数据，一般他的好友数在100多，就是正常人100多，他在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营销，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刚刚走上社会的。那大城市的人他的社交面稍微宽一点，他可能念过几个书嘛，可能在300-500，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内，不太有可能一个自然人没有经历过微商，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私域的营销，没有动过这些脑筋，他能够跑过1000的，就自然人几乎没有人能跑过1000的，你们仔细琢磨一下，他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啊，但是老板肯定不能算，那老板这3-4000都有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水平。你仔细想想，假设我们按平均数300个人算，300个人总共就300个人，里面包括你姥姥姥爷， 包括你奶奶，包括你爸妈，对吧？还包括你那些同学，甚至包括你大学班主任、初中班主任，这些人全在里面，三百多个人，你要产生一年五万，就算这三百个人全给你付钱，首先不可能，对不对？一个人一年给你付多少钱？你除一下，三百，哎，假设五百个人吧，五百五万，一个人一年一百块钱，对不对？一年要给你一百块钱，那假设你这五百个人里面不可能有那么多给你付，你砍一半，两百五十个人，一年就要给你两百块钱，对吧？再假设你再少一点，你就马上会发现，你不太可能作为一个素人，你去卖一个利特别薄的东西，就你不太可能，甚至知识付费你都不太可能去卖一个199，你更不可能作为一个素人去卖书，来完成自己的0到1，因为一本书总共59，一个人再奋发图强，一年看不了几本书，59一本书最后赚了10块钱，你一年卖了他3本书，他已经疯了。对吧？他已经疯了，你赚了他30，你离你的目标差很远。所以大概率从零到一的时候，你基本上倒逼出一个模型，它一定是小流量、高客单价。这个高客单价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得打到1000，就对你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生意的人来讲，你要问他收1000，其实你却觉得这是高客单价了。你问他收9.9，那基本他打个赏也能给你；问他收1000，他就要想一想，凭什么我要给你收1000？甚至如果你的目标是希望一年赚10万，那你就要问他要2000，问一个你微信里面的人要2000啊，这个单价。但是这个量价组成的框架才是你从零到一要走过去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数学公式。我怎么完成问一个普通人要2000的事儿呢？好，你仔细去琢磨嘛。我们今天要问一个普通人要到2000，基本上就是结婚还有借钱，对吧？你看我思考问题，我就是这么思考的，
很底层，
就是借钱、结婚，我是可以要到的，对不对？只不过我不能天天结婚，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借钱，因为他肯定会把我拉黑嘛。但是人和人通过借钱和结婚，我是可以要到这个数。那我们就去分析，我凭什么能要到这个数？你会发现，借钱和结婚本质上它底层就在走信任，他觉得我跟你的交情，你给得起啊。基本上我们现在杭州这样子普通朋友之间结婚，大家礼金可以送到800-1000，普通朋友啊，就很普通的可能同事啊或者同学，大家在还刚结婚没什么钱的时候可以给到这个钱，我可以给你，并且我没有要求你给我交付啊，你幸福就好，对吧？当然前提是我希望我结婚的时候你能送我1200，对不对？大概是个过程，它的底层走的是人情。所以其实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讲，它底层的这个信任是存在的，这其实是人零到一最容易借的财富。但是很多人会认为我什么都没有，你看普通人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一没有技能，二没有学历，三没有才华，四没有粉丝。但是你有一个东西，你存过人情，然后你要把那个人情收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个你想明白。第二个你想明白的是，你是不是就得问身边比较熟悉的人收钱呢？是的，是的。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问熟悉的人收钱是比较难看的，他可能是比较难看，但问题是你存过钱的、存过信任的那波人其实就是他们，你是最快能够回收的。那个时候你要的是快速的上路，要完成零到一快速的上路嘛。所以大部分的知识付费第一波出去，你如果觉得太近，比如说你不能把课卖给你姥姥，这是肯定的，对吧？这肯定你也不好意思卖给你高中班主任，这是肯定的。你先把这种明显不太适合消费的人你先把它刨开，所以你那个500人里面的比例是更低的。刨开以后，大概率会卖给你叫半亲不熟的这些朋友、同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画像叫同事，其实同学还没有同事好，因为同学的关系它是非商业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感情都是建立在非商业的环境下，但是同事是建立在商业的环境下。所以大家去框定这个框架，就是你一定要对一个人收高客单价，这个高当然是对你当时的实力来看啊，1-2000对我来说不算高，但你在刚起步那个算高的。然后第二个，你去找到那种半生不熟的人，这些人是曾经你打过交道、你存过信任，这波人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给你提供第一个5万、第一个10万的，大概就是这个框架。然后这个框架再往下倒，再往下倒，你看你人也 OK 了，就人货场嘛，你人也 OK 了，那么货你基本想好得是一个2000块钱的高客单价。好，那么你就想，这2000块钱里面我还不能卖你2000块钱，我只得10%的佣金， 就是我只得两百块，我不行，我最好这两千块钱全是我的，是吧？否则如果我卖货的话，就很容易一个床垫出去，然后感觉卖了五千块钱，结果最后中间只有20%是我的，这还算比较好的产品。有的生活用品的话只有5个点到6个点，很正常，就非常正常。牛奶大概就8个点，大概就是这，越是刚需的产品越是点低啊，越是像什么泡面那个点就越低了。所以当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以后，你就排除了另外一条路，叫我卖生活用品多做复购。就很多人说让你去卖一点什么生活用的肥皂啊、家清啊，就是日化啊那些东西，多做复购啊。虽然一单只有8.8块，一单只有9.9块，但是你卖它一年，且不说你能不能卖人家一年，就算你卖人家一年，它中间的毛利是不会变的。一袋餐巾纸大概就10个点的毛利，哪怕是一桶马桶用的厕纸也是10个点的毛利。你就算卖到2000，你只赚200，所以那个框架也不对。这样子排除完之后，几乎就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得卖它空气，因为空气你可以生产，就这逻辑。就几乎你会发现创业的推导，大家觉得选择很多。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觉得素人是没有选择的，你怎么会觉得从零到一起来你选择很多呢？你刚才按照我的数学逻辑推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卖它课，这2000块钱就全揣兜里。你唯一的成本就是你卖完它之后，你得把时间填进去，你得交付它。你看你这不就是自己的工钱自己赚吗？叫自费打工吗？就是创业的第一步嘛。所以当时你找所有模型找下来，基本上就要找一个我对你服务，然后呢我来输出，我不能产生其他的成本，我也不跟其他人分成，我要产生2000块的高客单价。好，把这些点位都定下，再往下推一步，这是一个啥玩意儿？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知识付费。好，然后我最后解决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那我啥都没有，就全权的问他收2000块，因为人家是大咖，我这啥都没有，我小老百姓，我怎么好意思问我同学同事哥2000块钱呢？对吧？就遇到最后一个坎怎么过，最后一个坎是这么过的。而且过会我会讲啊，其实越大的咖应该要卖越便宜，越小的咖应该卖越贵。其实你在刚出发作为最小的一个个体的时候，恰恰是可以卖最贵的时候。你凭什么能卖贵呢？不是凭你有名，是凭你有时间陪着别人。所以在刚出发的时候，提高单价的最有效的策略是给他提供全天候无微不至的服务，因为你的时间不值钱。但是他要买到这样子的东西，在外面买一圈几乎买不到，因为人家的时间都比你值钱。你建一社群，社群里面总共4个人，在你聊起来比麻将聊得还深入，人家现役私董会里面400个人，发一句话都没有工作人员理的，那你说谁应该更值钱？其实应该陪伴他那个人会更值钱。人家私董会50000块，你就收2000块，那不就形成了一个差异化吗？所以现在真正你把这些逻辑全部都理清楚之后，其实普通人起来，你那些数学公式想好，就有这么一条路是可以跑通的，就是卖一个重服务的相对高客单价的东西，卖给小流量的人，最后把这些东西框架全部搭好，你再去问一个问题，那个信息差是什么。所以你看我的思考是最后来定那个题的，前面是定财富框架。因为所有财富啊，我插一嘴啊，就是你今天一年想赚5万到50万到500万到5000万到5个亿，中间到底是什么差别？是一种财富框架的差别。作为个体从零到一，最需要学会的是这5万到底有几种赚法，知识付费必定是中间一种，就不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用瞎琢磨。总共市面上有几种框架全是定死的，你只要把这种搞懂就行了。所以知识付费今天一定是赚5万的框架是没问题的，知识付费大约能够陪大家到5000万的这个量级，但是5000万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基本普通人做个人 IP 卖到500万之间，从5万卖到500万年成交，这个之间靠一己之力还是可以搞定的。但是到5000万得有一些机缘巧合，所以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框架。那5个亿不太有，对吧？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知识付费卖到5个亿？没有，证明知识付费这个框架就是一个中小个体使用的框架，是非常适合大家副业起步的，大约就是这样嘛。所以能干，解释完了吗？很学术的解释完了。
我觉得老师，你刚才说的那套框架跟普通人思考的逻辑它不一样啊。
对，是的，是不一样啊。
就是，
所以我不太普通啊。
行了，我问个普通点的，你觉得为什么？你们知道正常人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吗？
说说看。
就正常人，在座各位一大半我都给你们做过个人咨询和答疑，对不对？今天一个付过费的正常人思考这个逻辑是：思思，我已经差不多全平台10000粉了，然后呢，我现在准备做知识付费，我找了两个对标，已经超 A 一个，超 B 一个了。我这个第一期也已经卖了，我发现卖不下去了。正常人普通逻辑，
他其实这个已经不普通了，他已经零到一了。其实你要找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是还没起步的人做的。
对，我想说的是，大部分人在思考，他第一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框架意识的，他不会觉得说我想赚钱，我要先找到50000的框架，他不会。正常的普通人，如我一样的人，大家先抄，对吧？就哎，我隔壁同事出了一个小红书课，那我也出个小红书课。他出了个职场课，我也出了个职场课。我不会先考虑第一，我定价是多少，我就抄嘛，比他便宜点。第二个，我不会考虑我能卖多少人，我就抄嘛，我先抄再说。抄完了发现完蛋了。一般正常人的第一步踩坑踩的是啥？我卖了一个年费产品，19.9块，总共卖了85个人。
对对，所以他用低单价做超长交付。
所以在这个地方，老师能不能先别给我们指正道，先说说容易人踩什么样的坑？就是我敢说，那你刚才说的东西就因为太正确了，95%的人回去觉得若云老师今天说的真不错。哎，我先看我朋友圈里谁出知识付费的课，我再去抄一抄。
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专门给企业做战略级咨询的嘛，他从来没有做过知识付费产品，因为他的产品都是线下课，然后他是那种线下企业高管报他课，线下2天，然后可能交个几千块钱，然后如果企业跟他签年框的话，那都是几万几十万起的了。就这么个人，他有一天做知识星球，那个知识星球卖9.9块。
年费产品啊，知识星球。
然后我们惊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感觉一上来收人家钱太多不太好。我说本来我想给你付钱，看你卖9.9块，我都不想付了，觉得你不太用心。但是他其实很用心，我看了他那个星球有的回答都是很认真的，就
或者是老师，我再给你拆解一下普通人的第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能不能先卖9.9试试？
不行，
我试试，我想先看看有多少人给我付钱，老师。
我建议这么干，首先我把答案先说了，我觉得不行。我自己在知识付费刚起来的时候，好多好多年前，7-8年前了，是我第一次。我倒建议你不要卖9.9，你还不如免费试试，真的不一样。我告诉大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藏着一个99.9%的人一定会踩的坑，叫你忽略了你未来的时间成本。这99.9%的人都想现挂拿钱，觉得拿到钱叫什么叫收入。所以你看，所有知识博主几乎都会在发售完之后晒成绩，是不是大家都会很心动？哇，一个晚上卖500万，太牛了。现在我们作为老炮儿，3年的工资就在这一个晚上，他得为这个成绩打3年的工，他打得住吗？
人家都卖10年。
对，还有终身的，这辈子的钱120万，哇，保险也比你贵呀。啊，那不是，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想明白，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所以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在于，今天你在不值钱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珍惜你未来的时间。你当然不要 over design 或者 over plan， 就是你去想很远的事儿，这个也是普通人的毛病。说那万一我未来我出名了，我怎么办呢？我得把那个广告位给留着，对吧？万一有人赞助，也不要那么 over 就过了。这个中间的尺度怎么去把握比较好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尽量不要出售3个月以外的时间。作为刚刚起步的人，不要出售3个月以外，我说的够明确啊。因为3个月以外是3个月以内你是可以扛过去的。就它毕竟比较近嘛。那就算你做错了决策，你做了一些承诺，3个月怎么挨也给你挨过去了。但是3个月以外有可能你是会遇到很多新的机会的。甚至这个社会会有很多新的变化。当这些变化来的时候，一定要保证2个手是空的，这样我们才能抓到机会。这个是普通人最容易忘掉的，就是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要握在手里，这是一个9.9，我先把9.9收了，对吧？市面上有很多人会给我们这种思潮，说不要想那么多，能收什么先收什么。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对了一半，就是如果你收这钱没有代价，这句话就是对的。但是对不起，几乎在商业里面没有什么收入是没有代价，全都有代价。 知识付费的代价是特别大的，就是它对你未来的时间开销，未来的信用开销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无论前端是9.99、99、199，它的核心是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想好，不是高手，把他的承诺抠在3个月以内，没事，那你就随便试，试错了就试错了，打自己的嘴巴子，对吧？反正3个月怎么也扛过去了。但是超过3个月，比如说千万不要卖终身，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啊。然后也不要轻易去承诺年度，因为这一年是极其漫长的。你爱一个人打一份工都未必能扛得住一年，为什么你交付一个9.9能如此用心一年呢？对吧？所以这是普通人最容易低估自己在未来遇到的困难，甚至遇到的机会，有大机会的时候你去不去。这就是我们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真想试一试，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不要钱。不要钱，但是你不是说不要钱我就没有办法验证自己的商业价值，怎么办呢？你设个门槛。钱本质上是一种门槛嘛，对吧？我今天收多少钱到现场卖个门票，是不是想来混混的人就不来了？那如果我今天还想筛选用户不能用钱，我怎么办呢？我让你填一个特别长的表，5页，你大概填半个小时在手机上才能打完，你来不来？因为对于人来讲，时间和钱都是成本。那么如果你不想用那个钱去卡它，你就用时间去卡它。那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你5页表你不愿意填，对吧？你喜欢我，你一点门票你都不愿意花啊。有的人真的假喜欢你他就算了。
那这样会不会筛选来那些时间比较不值钱的人？
不太会，不太会。时间不值钱的人反而不太愿意用心，就是所以你要是长长的表，你不要在里面让他打弹子游戏打半个小时，那你就会筛选来时间不值钱的人。如果你是让他要有逻辑的陪你走完半个小时，这群人反而是高质量用户。你要知道能够专注注意力填完一个表要30分钟，这群人的认知不会特别低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不收钱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对他没有太多的义务，没有太多的责任，弄完以后说老子想错了啊，是个事儿不能这么干，明天就可以变卦，然后人家能拿你怎么样？这就是在做生意。我创业到今年15年，我每时每刻都在告诫自己一句话，人不要得意。马云也说过这句话，就是一得意就一定会犯错。我创业到今天，我有点理解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叫得意以后到底会让你怎么犯错。我现在有点明白，就是得意以后容易让你忘记你明天的成本和明天的机会分别是什么，你就会乱做决定，出让明天。知识付费犯的错和踩的坑几乎都是错误的，出让了明天，然后到了明天我变了，我的身价变高了，我觉得收了你们199，我靠，谁想管你们？我现在随便接条广告25万，199有必要吗？但是你说你想让我退，我也不想退。好了，它两边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和隔阂。或者说我可以交付他，哎呀，但是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反正钱也收了呀，都是老用户啊，我们现在那么忙，那就随便找个助手在里面发点东西就行了，他就会有这个问题。这个都是对于我们未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觉得未来是直线向上，但是你别忘了人生是有可能指数向上甚至指数向下的，这个都是我们未曾估计到的。所有这个中间产生的 gap 就是我们翻车的时候，翻车翻的就这玩意儿。说完了。
你说其实不能卖那种太低价的产品，但是市面上其实存在着很多低价产品，对吧？而且他们往往都是很大的机构做的，比如像风变，比如像网易，比如像知乎，他们都会做什么1元课、9.9课，非常便宜。那我如果是一个做知识付费的新人，我就会想说，人家这么大的机构出了课才卖9.9，
凭什么我要卖99？
对啊，我卖个99。
你们又挖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知识付费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其实是在被两类人使用。我们直到他俩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讨论的语境都叫被一个个体创业者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做高客单价，做重的服务。你真正收回高客单价的原因是因为你下面有新人支撑，你注入过很多的人情世故，所以你能把它收回来，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知识付费呢，还有一类它可以被机构使用。你要知道机构和个体，那个网易也是机构嘛，对吧？风变也是机构嘛。机构和个体最大的差别，大家仔细琢磨一下，按照我们今天整个顺下来的框架，它在哪里？机构其实没有往一个个体身上存过人情，琢磨一下，就机构结婚 你是不会给随份子钱的，除非丁磊结婚，你可能跟他有私交，你会给他随。网易今天如果能办个婚礼，你怎么可能带上份子钱呢？就像网易每年也会做线下的发布会，做一些论坛，你会说哎呦呦，今天网易请我去做嘉宾，我得带个红包。不会吧，你只会说他红包里给我塞多少钱，他会给我啥好处。这个就是机构画像和我们所谓的个人 IP 画像最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 IP 它能够作为一个小个体快速逆袭的原因。个人 IP 是先人情后商业，机构是先商业后人情。你是先跟网易发生了商业交易，然后觉得这个品牌还不错，但是个人 IP 是你先觉得这个品牌还不错，然后他出啥你都觉得全全不会骗我，他这逻辑。好，那把这个底层逻辑捋清楚之后，你就会发现机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他跟你根本就没有感情。这里就插播一个小技巧，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我现在去开视频号开小红书，我应该去开机构号还是开个人号？在视频号里就是蓝 V 和黄 V 的差别嘛，抖音里面也是蓝 V 跟那个其他那个 V，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我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你弄一个蓝 V， 人家会觉得你就是个工作，就他会认为你就是个工作。因为这些号就是给那些他其实没有太多人设的机构用的，可能里面有五个人设六个人设，但他就是个工作。黄 V 他觉得你就是你自己，就这个差别。当然有的人不懂，他也可以把蓝 V 运营的像自己一样，也有这样的账号啊。但是整体来讲，平台是希望按照这两种视角去引导，因为在商业里面就有这两种视角的人嘛。好，我们在这个小项去完了我们再回来。那你去想想，如果今天我作为一家机构，我跟你没有任何的情感连接，我又想成交，我该干嘛？
投放。
对，我怎么获客？我一定是投放嘛，我的用户怎么来？好，我投放的人是什么人呢？投放人就好比今天我们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乌泱乌泱的人民广场上都是人，我随便逮了一个人，我说想认识我吗？这个就叫投放。他抓到的一定是陌生人，那么我又希望这个陌生人马上跟我成交，怎么办？我一定给你个超低单价，超高福利，倒装的性价比，就你会觉得我靠，不买是神经病。就他一定要给你形成这种状态，才会在人民广场上跟你擦肩邂逅那一刻，你多看我一眼，马上下定。这100%，从商业逻辑就是这个逻辑。所以为什么越大的公司，他要在前端放出去的这个诱饵，或者叫成交面上的东西，要放的足够的标品，足够的炸眼，然后足够的性价比，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然后它没有信任，没有任何的信任积累。所以他要怎么说呢？我既然没有信任，我就要让你感觉我在倒贴，这样子你才会没有顾虑。这就是封辩啊，或者网易，或者今天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人在前端，只要是一个机构，他为什么要去卖低价的根本原因。所以千万千万千万，如果你是一个个人，你不要去抄这个模式，因为你跟机构最大的差别是你有脸的。脸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人辨识的符号，商标不是。立一个商标10年，立一张脸一个晚上，你只要有一条视频爆了，你这张脸就立起来了。但是那个商标啊，或者那个品牌，对吧？大部分人注册的根本就不是品牌，只是一个商标，只是你叫它是品牌。这个商标要变成一个品牌，在任何国家的商业史里面，没有10年的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基本上要上亿的资源投入，它是不可能真正被人记住的。它就是一个商标，没用。
你这让我想到孙圈圈之前上范总的节目，说他投放亏了1亿。我当时就在想，圈外同学这么有名，对吧？投了那么多钱，怎么还是倒闭了呢？最后还回归到个人 IP 了呢？
嗯，
就说明他之前的那个投放的逻辑是错误的。他不能，就是一个 IP 最容易飘的时候是啥？是我有点亮了，我看起来这模式不错，我就规模化吧，我开始往里扔钱吧，我总能回本了。
嗯，
当你把你的信任像摊饼一样摊薄了，用户本来不认识你了。就是他慢慢不认识你了，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账就算不回来了，因为你算的是人的账。
你这里又挖了一个很深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明白，在前面你的成功是来自于先人后事还是先事后人。先事后人，那么你就投产品，你就不要投这个人。如果先人后事，你不应该投产品，你应该投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逻辑。 如果我们放到刚才思思举的这个例子里，什么意思呢？有些个人 IP 比如说开发了一个课，这课卖的特别好，比如说卖到了5000人，作为一个个人 IP 能够无论什么档位的课能招到5000人都是挺牛的，对吧？他觉得哎呦这课
肯定很好，
肯定很好，甚至在全平台他们不是有单的产品的排行榜吗？可能这个商品是个绝对的爆品，我应该花钱直接投这个课，你就会发现投不出去。很多课不是说每个人啊 ,90% 应该是投不出去的，或者投出去应该是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5000个人真的是靠你的一度人脉、二度人脉、三度人脉在罩着，才会有这5000人的转化率。当今天我开始投放，就相当于我把你前面的个人 IP 的这个影响力拿走，纯 PK 这个课，那 PK 的就是课和陌生人之间的人货场的撮合效率。那对不起，你这东西的单价、选题，你这东西的交付，甚至你前端的广告语，你前端的文案，都会直接影响这个转化率。很有可能你作为一个个人 IP， 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从来没有这样打磨过你的产品，你大概率投出去这个产品在广告池里面就是没有竞争力的，就这道理。所以其实像风变也好，网易也好，他们的这种业务模式，他没有 IP， 他所有的团队就在打磨那个课本身，那个课本身在无 IP 的状态下就是有竞争力的，品类稀缺，用户又需要，品类又稀缺，他前端所有的转化链路就要怎么做落地页，怎么做曝光，然后中间用什么样的话可以转化，到底到第几屏的时候他可以点进来，直接点添加企业微信进私域，还是我直接用9.9买一个低客单价进私域，人家都一组组漏斗模型测过，测完以后拿到这个最优质的模型，拿最优质的素材在全网投放，然后有无数个团队在背后盯着投放计划，一旦有一个投放计划跑错了，他们就会换素材重新跑，永远要保证他的投放计划跑在效率的高位。你想，如果你不是这种思考模式，你是一个个人 IP 的思考模式，你怎么可能能跑出效率上的优化呢？我觉得个人 IP 的逻辑就是跑利润的。然后刚才全全说的那个风变、网易这种所谓前端低价课的逻辑，它是跑规模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打法。这两种打法只是看上去很像，所以现在更扯的就是一个个人 IP 去卖9.9低转高，人家来问我，我能不能卖9.9低转高？他是一个个人 IP， 我的回答就是，你何必呢？
我觉得不要跟机构拼效率，不要跟 IP 拼人情。
对，总结得好，就这一句肯定爆了。这完全是生意当中的两种作战的组织形式，只不过没有做过的人，他会看上去这两种是一样的，其实他根本就不一样。甚至有很多机构的老板他想去做 IP， 对吧？他说哎，你看你们做 IP， 你们广告不要钱，流量不要钱，他永远看到的是表面。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板去做创始人 IP， 想去给自己的企业带量，但是最后都扑街了？原因就是他的组织结构其实还是一个大厂的组织结构，它是分部门的，这叫投放部，然后这叫转化部，然后这叫交付部，你看它是这样功能模块。他老板去做一个 IP， 那我问你，你引流你怎么引呢？你也是落地页引，那你落地页引呢，我直接投放不就完了吗？我何必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思思吹了一个牛说我可以给大家来讲讲这个事儿，是因为我在机构的这个身份上我干了7年，我在中间大概亏了几千万，当然也赚了几千万，都是这么干的嘛。我们当时那个做写字啊，做美术，我们就是这个模式，我根本就不是 EIP，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背后的操盘手，天天算数字，然后调，怎么说呢，调那个投入产出比。那个时候腾讯爸爸，我应该是腾讯爸爸不能叫最大的客户啊，我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给腾讯每个月做投放消耗也基本要打100万，就是消耗掉。是那时候他们起码我们这样的客户，他们是可以派一个工作组到这儿来陪我开会，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到后面双减完了以后不行，我们甚至都没有钱投放，我只能收回来做个人 IP， 其实模拟着像大家一样从零开始起步。我就发现根本是两套思路。最后我就说个结论啊，当我真正个人 IP 出来以后，我对公司做了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就是原来的那个组织结构按照什么投放啊、落地页啊、转化交付那个团队的这样的结构，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服务一个 IP 的公司。我把整个组织结构调成了现在就是一个人可以跟着一个用户一直往下走，一个人跟着用户一直往下走。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上一个母话题当中提到的框架，我想说为什么普通人甚至你框架这个五万框架理论在你前两年的商业课里是没有教过的，你也没有提过。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我也是刚照着的。
换句话说吧，我一个普通人今天想挣钱，我一定还是一定程度上要反我自己的人性的。
对，
我要学着去用框架去思考，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用这套框架，你是怎么琢磨出来这套框架的？
这套框架是很难琢磨的。这个就是我把你的话题稍微放大一点，去结合一个可能这两年都比较有热度的一个话题，叫向上社交，对吧？大家应该全听过，不用解释，
都是来跟你向上社交的，对吧？
就是大家应该第一听过，第二应该是认同的，绝大部分的人应该老百姓都是认同我们要去认识更厉害的人。那我就挖第三层，我们尽量谈一个话题，谈它的稀缺部分，不要谈它烂大街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看到这个话题以后在喷这个话题，这样绝大部分的人虽然在向上社交，但做的都是无效社交，是不是？这个部分应该听到的就比较少了。那我们再往下挖一层就会更少。那既然大家都在喷是无效社交，我就反问，什么叫有效社交？就是我在向上社交的时候真正有效的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可以让我歇会儿，你们打的。
我的天哪！
全全呢？觉得有效的向上社交是什么呀？觉得那有效的部分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只擅长得罪人。一不擅长社交，二更不擅长向上社交。我擅长得罪向上，向上得罪。
向上得罪。
擅长，
就你能向上得罪，证明在你心里他是不一定是向上。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就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蛮久，我相信这个答案。可能也在外面会比较少。
这跟咱的框架有啥关系？
对，我就是想告诉你，这跟咱的框架有关系。就是刚才思思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怎么去得到这个框架？我告诉大家，得到这个框架，不要指望着自己靠努力琢磨和探索出来，几乎不可能。这套框架往往在向上的那个人这里。所以真正有效的向上社交，第一不是合影，第二不是加微信，真正有效的是什么？你要从这个人这里拿到一套比你更上一个阶层的框架。就是今天你如果是赚五万块钱的，你是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索理解五十万是怎么赚的，你赚五十万呢是很难理解五百万是怎么赚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跟五百万的人学习。但是很多人拿这句话来卖私董会，对吧？说你要跟着我学习，所以你要进我的私董会。我觉得呢，这个稍微闭环闭的早了一点，可以再往下探一层，进私董会是不是就能让你知道怎么赚五百万呢？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进私董会啊，我不是砸这些兄弟们的招牌，可以进，进去是让你认识这群人，甚至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你真正要观察并且得到的是什么？不是跟他的交情，你好我好，他生日我去参加他的 party， 不是这种东西，是在于你要知道他是如何构建他的五百万成交框架的。五百万成交框架就是我赚谁的钱，凭什么人家会给我，我为了赚这个钱我要付出什么，然后我付出的东西是什么成本，我是怎么组织这些成本的，我为什么可以让那么多两侧的叫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人陪我在一起玩，我怎么放大它的规模，大概是这么想。就你把这套框架拿到以后，你会发现它跟你在赚下一个层次的钱的那种逻辑完全不一样。真正向上社交，别的全都可以不要，甚至你都不用让别人知道你认识马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马云是怎么赚五百亿的。我觉得那套东西是值钱。但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我觉得向上不用向上到马云，因为对我来说，你让我知道怎么赚五百亿的毛用没有，因为我得先过一个关叫怎么赚五个亿。所以本质上我们在向上社交拿这个框架拿这个地图的时候，严格遵从一个逻辑，我只拿我下一个量级的地图，不要跨越量级。这又是现在我们普通人会犯的一个错，老在跨越量级学习。比如说 Sora 出来，哇，那是全民欢腾，我就写了，我在直播里说了，我说 Sora 管你屁事。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Sora 管你屁事，就是它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东西，对社会极其有用。但问题是你还没进入社会呢，你要去琢磨的是自己的零到一的问题，那个五万的问题。 Sora 是解决那个五百亿还有五十亿公司效率的问题，他们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但是问题是你既没有在500亿和50亿的公司里工作，如果你在工作，他第一个会把你精简，其实你没啥好欢腾的，对吧？第二，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这些产业为什么需要用机器用 AI 去炫视频，因为你首先连自己连一条视频都做不出来，然后你做就算做出来视频，既没有钱也没有流量，这才是大部分人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明明我遇到的问题是零到一，但是我特别爱关心上面那500亿的事情，出海呀， Sora 呀， AI 怎么样啊，然后 IP 联盟啊，自己还没有变成 IP 先去关心 IP 联盟。这就是我们在跨越阶层拿框架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所以导致第一，我们是不太可能在跨越阶层的时候拿到框架。就比如说就算今天你安排一个局让我跟马云认识，我也可以死皮赖脸的要到他微信，你觉得我跟他聊什么？我一定只能发一句话，马总，我也是杭州人，我仰慕你很多年了，特别欣赏你的经商之道。他会回什么啊？幸会幸会，谢谢你的支持。然后这个就是普通人最尴尬的，叫第三句尴尬。你们俩的第三句是聊不出来的，这就是因为你跟他跨越了框架，就是他的框架对你根本没用，甚至他的表达他的思考那东西已经超越你阶层太多了，导致他对你没有用。但是你进一层的框架对你会有用，为什么呢？叫向上社交，向下团结，因为他要用下面的人帮助他去赚钱。所以如果你跟他只差一级，他赚50万的人跟你赚5万的人，你大概率会变成他的员工，或者某种类似的员工，就是你会帮他去做一个兼职，或者你帮他一个忙。你看他是一个平台，你是一个功能，你帮他，他所以他能做50万，因为他是平台，你是一个功能，所以你只能赚5万。但是你跟他是有连接的，因为平台需要功能，功能需要平台嘛，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这就是我们真正想去得到这套框架一定一定要去想明白的问题。就是首先我在什么阶层我们得认啊，不要千万不要觉得就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其实我的理想很大，我未来要做一个102年的公司，这个愿望都是 OK 的，但是不要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就不要把愿望想象成现实。现实就是你现在还在赚一年比如说20万的工资，那大概率我们的这个大概率我们的社会资源就是20万的这个级别，真正我们要去学习的是百万级别的人，他的框架是什么？想尽一切办法进一些场合跟他们认识，认识完以后想尽办法跟他达成合作。达成合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三个，就是你做他的工具人就能跟他达成合作。其实我们打工的本质就是在做老板的工具人，其实就达成合作了。所以在公司里面最好学习的不是看老板怎么管理，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学习。最值得学习的是老板赚钱的框架，因为他一定在你上一个量级，至少你看他是怎么把你的劳动力低价收走，然后卖到社会，收到比你大至少一个量级的钱，他一定是第一个老师。然后如果你现在已经把工作辞了，你就去找那个类似你老板这样的人，他能够来组织你啊，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劳动力拿过去卖给别人，这是我们整合或者找到框架最快捷的途径。最后就总结一句话，我为什么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仔细想想自己，我们人是一个大部分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哈，没有经过刻意商业训练的，我们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要先看到一个东西我才能想象它，然后我才会相信它存在，我才能把我看见的东西一点一点做出来。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要看到东西想到了我才能实现目标。好了，问题就是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再过一个五万块钱的一个收入的生活，我们是不能想象500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你没有办法想象500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这才是你跟它真正绝缘的地方，而不是说你不具备赚500万的能力。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真人真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父母当年应该去那边支边还是干嘛，就在那边留下来了，就大油田嘛。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小城市可以自给自足，他不像杭州上海这种真的是很城市化的地方他在交流。所以呢他爸妈就跟他说，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一定要高考，因为你如果念书念得好，你就可以在克拉玛依找到一个很好的石油工作。 能理解吗？这个就是他们在一个环境当中形成的闭环。但是我朋友说，我妈你讲的对，我要好好工作，我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在这里找一个好工作。因为他的妈和他的爸当年就是用这条路径在克拉玛依找了一个好工作，两人结婚了，生下了他，所以他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克拉玛依这个城市里怎么内循环的。但是我朋友因为是年轻一代，用了互联网，偶尔他也会出去走走，他就知道真正的财富根本不是这样来的。他爸妈觉得真正的财富是在克拉玛依找一个红工作，找一个油田里的人，然后一起生存下来。我朋友就知道得离开那儿。这就是我们说的框架的问题。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的5万块钱的收入，或者你15万的年收入，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框架。他就觉得这个，我得中午到公司的中饭，我得是自己做饭，因为这样健康，对吧？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讲这个事儿。我说我找了一个新助理，这个助理跟我说，因为钱不多，自己下班也有时间，所以他的中饭希望是自己带的。问我公司有没有微波炉。我说我公司有微波炉，但是我给你个建议，尽管我知道在外吃可能是你自己做饭成本的2到3倍，但是我比较建议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饭。但他没有听懂我这句话。后来工作了3个月以后，他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老板，我为什么老是跟不上公司的节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信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跟谁去学。我说因为有很多的信息就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在传递，比如说吃中饭的时候。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的框架，他觉得所有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所有的钱就是用办公室里的信息发生一次处理就换成了我的工资就给我了。至于我怎么花这笔钱，应该我用最省的方法花，所以我去做了中饭，这是我自己的时间，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要省它。但是他没有想过，这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严丝合缝的闭环，而且这个闭环运行的非常良好，甚至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跟不上这个组织的速度，因为他丢失了很多的信息。他说我想进步该怎么办，我想多学一点东西，多了解一点公司里的人，我该怎么办，我又没有时间。我说对，因为在中午的时候你热完微波炉你就去找一个小角落自己吃饭了，然后因为你要做第二天中午的饭，所以下班你就得到点走，然后上班你又很忙，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去了解别的员工，了解公司呢？你这个卡一旦被卡住以后，你整个信息源就被卡住，信息源卡住，你怎么可能能够有超越别人的成长速度呢？我拿知识付费我来翻译一下，其实知识付费里面就有3层赚钱框架，分别对应3个财富级别，你就会一下子带进去，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你会理解不同的赚钱打法。知识付费里面的第一层赚钱框架叫，我是老师，我卖课，我交付，就是家教模式嘛，好理解吧？这个非常好理解啊，非常好理解。那你想，我是老师，我卖课，我交付，你就往死里给我搞，钱是怎么来的？叫量价之机嘛，就是你卖多少人，每个人卖多少钱，乘出来不就是你收入嘛？量和价嘛，对不对？你就卖死。
鸡是什么？
鸡就是乘鸡的鸡嘛，就是数量和价格的乘积。叫量价之机。我一个人我只有24个小时啊，我能卖多少人，我能照顾的人是有限的，我顶多照顾100个人，然后那我就只能提单价咯。提单价，那你说我现在按照中国的消费水平，我的单价能提多少高呢？我提到100万，那干嘛呢，对吧？你这开光呢，对啊，那就不行嘛，就100万的客单价基本都在缅北是吧，就一单一个100万嘛，转化了1/100,000嘛，所以他前端有特别大的流量才可以，就一般人也搞不出来，而且违法，对吧？所以大部分人能搞的客单价区间呢，基本就是几百几万，几百几万差不多了。你高客单价再搞到什么弟子班啊，那个班那个班的，基本就几十万了，已经很高了。在中国，几十万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稍微有一个不注意可能会翻车。好，那你就想，这个就是你在最低层的交付模型，叫拿努力换钱，其实它就是一种打工模型。就是打工模型，跟我们在公司里打工无非是没有老板分你的钱了嘛，你就自己干，它的天花板是能算出来的。有没有发现大部分个人 IP 在没有踩我们前面那个坑，能够走入到赚钱的正道，应该第一个在正道里面会遇到的麻烦就是这个麻烦，就大约我赚到100万级就上不去了，100万级200万级，你算算看，差不多你管100个人，100万级就是1万， 一百个一万，一百万，差不多吧。一万也是一个新手大约在一年当中能向一个用户收到的比较高的单价。好，为什么是两百万起？一百个人两万，上私董会了。私董会收到两万，人家基本要你陪聊了，而且心情不好找你，你就得回了。好了，再往上，如果你要到三百万、五百万，你如果还是一个人，你得卖什么三万、五万，或者你得卖到三百、五百个人，你是绝对照顾不过来的，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赚钱框架对于知识付费来讲，它几乎就是在，下面就没有底了，可能是从不赚钱一直到百万级别之间，它就是一个打工框架。你会发现，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去打工，其实赚的那个钱的量级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能赚到一百万的人，这样的素养，你放开撒开膀子让他找工作，大约他找到的工作就是几十万。然后你千万别觉得自己赚一百万牛逼，你自费打工，社保自己交，税自己交，风险自己扛，打工赚六十万，你自己创业卖课赚一百万，其实这个量级是一样的。大家好理解吗？这个量级是一样的，甚至你从算术上其实是打工更划算，因为你不用操心。但是呢，卖课你拥有了自己的未来，打工可能这个未来是别人的，对吧？就这个中间你自己去算。但是光从财富上，你不能说，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博主说，哇，这比我打工赚的多，我打工就赚五十万，我这个赚一百万。从财富上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你自己开一个小超市，一年到头两夫妻赚八十万，你说我创业赚八十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除夕那晚早点关门，你说这叫赚钱吗？这就是工资，这就是工资。所以这一级别的框架叫工资框架。然后你第二个级别的框架是什么呢？大家会发现，如果你要干到一百万到一千万这个区间之间，基本上知识付费的博主都会启用一个叫IP 本人在前端获客以及转化，然后团队在后端交付的这么一个模型。那你会发现在里面真正负责帮他运营，比如说私董会的，帮他运营客群的，帮他运营免费群的，里面是专门有一个会员官，一个课程官啊，一个服务官，一个私董官，或者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搭 IP 加上后面的一个团队，他才能把你的财富框架从100万涨到500万啊，或者涨到1000万。这个区间段内你拥有的赚钱框架是什么呢？凭什么你可以卖一个单价不低的东西，但不是你交付，用户还认？这件事情是在第一个阶段的那个老师不用思考的问题。因为第一个老师就说，有事找我啊，都能帮你解决。事实他也都能帮你解决，他是一个英语老师，他都能帮你解决。所以第一个阶段的老师基本就是贴人肉，他不用出知识的框架，他不用标准化知识，他只要有自己的足够深刻的技能，啥都能解决。只要你丢个问题在我面前，我马上告诉你这是什么，超级人工大模型。但是到了第二个框架，你就会发现有问题，因为我是团队交付，我就不能说你出了所有的问题都找我，妈你3000个人都找我，你不找死我了，对吧？所以一定是出了问题在我的团队那一层就要把你嘎住，并且要解决掉，而且不能骗你，就是要帮你解决掉。我是一个从业25年的英语老师，凭什么可以让我帮我管社群的那个只从业了5个月的人帮我把那群用户嘎住解决掉？这个里面是一件极其难的事，但是很多知识博主过不来，过不来以后他就这样，要么虚高价格最后交付不好翻车，要么随便找俩人，最后他说，哎呀，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用户问你都不知道呢？这个问题不就是哒哒哒哒哒？对这个老师来讲这个是特别简单，但是对于他管社群那人就是很难，因为人家没有你25年的经验。所以从框架一到框架二，表面上看上去好像用的是团队，表面上看好像缺的是管理能力，其实不是的。其实对他专业能力的挑战是，你能不能把你会的东西变成一个放到团队里面 SOP 化，大家都会且产生比较稳定的服务质量、交付质量的东西，是一个工程学逻辑。但是大部分的老师就是个老师，他是个老师傅，他修鞋啪一摸他就知道这鞋底不对，但是他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什么，导致他没有办法从第一个框架走到第二个框架，然后他就骂那个第二个框架的人，说你看他们给到的东西都是没有灵魂的东西，因为他让团队去干。他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他的灵魂太重了，他的世界里只有一颗他的灵魂，容不下别人， 这才是第一个财富框架第二个财富框架里面最残酷的差别。很多老师是听不了这个话的，一听就拍桌子，那他说我怎么可能，那我就是最好的。你确实是最好的，但是只有你好，跟着你的人不好，所以只有你一个人服务所有的人。这就是第二个框架。第三个框架是什么呢？第三个框架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让团队去服务也会有边界，因为你要找来帮你去服务学员的人其实素质也贼高，你是不可能无限制的找这么多的人，大约你的影响力和你的培训带人的能力大约可能就是20个、40个，那基本你也可以算出你的这个边界就在千万级别。这就是大家看到很多个人 IP 就是干到千万，而且干到千万的时候，他不仅用自己的员工，他已经把他的老学员都用上了，老学员又是给他交钱又是支持他嘛，所以构成这个模型以后，这个模型大约就到千万。第三个框架我看下来比较健康的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刚才全全提到的大机构的，叫我完全去 IP 化。去 IP 化我就没有影响力边界这个事儿了，我就出标准的低单价的课，我拿品，也就是拿我的课去赢这个社会的信任。所以我要找到一个极其犀利的新产品， Python 小课，当年的后面的 AI 课，对吧，还有现在学而思有个爆款课叫科学课，因为这个产品在市面上绝对稀缺，别人不好模仿，或者说你来的足够早，别人还来不及模仿。那么当你只有一个供给，大家都有需求的时候，你不就能赢吗？这是一种叫机构的标准化玩法能赢。还有一种，如果个人 IP 要赢怎么赢呢？你就不能只是卖课了，它肯定是个三级跳，叫个人 IP 卖出一个训练营，一个课群，这个训练营是由你的团队和你的学员帮你 hold 住的，然后这群人学完东西之后要去撬动更大的一个产业。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开一个挖掘机学校，所以我的培训项目叫教你如何开挖掘机，教开挖掘机的都是我当年的老师和我的员工。你看我不就到第二个框架了吗？我怎么让我的挖掘机学校去第三个框架呢？我把人送给工地，然后跟工地说好，你看你所有挖掘机师傅都是我这儿出来的人，除了发工资之外，我要在你的公司里面入股，因为你看你最核心的岗位是我供的，我可以决定你公司的生死，我应不应该掺和一下你的生意，对不对？那当然挖掘机也许你入股呢有点搞笑了哈，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如果今天哈，我们拿到个人 IP 短视频直播这个年代来讲，你们有没有发现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很缺一类人，叫做流量的人。那么这个做流量的人要么自己是个主播，要么就是个短视频编导，就主播能够转化，短视频编导能够起量。如果今天我做一家学校，我专门能够给你供给这样的人才，他直接决定了你公司的流量能有几何级的增长，我可不可以，我不一定要入股，我可不可以跟你谈后端的分成，这是合理的吧？我能决定你的课卖多少，甚至我能决定你的服装卖多少，茶叶卖多少，我给你送这个主播，我给你送这个编导，我把人才给你以后，我说这样子，这个人产生的收益，因为你有可能会这么激励他，这个人产生的收益里面，比如说你给他分30，我在里面占5个点，他25，我5，你拿70。比如说这个交易框架是应该可以成立的，大家如果作为一个老板，你自己想想，如果我决定你的流量来源的话，那么这样子只要就是你把整个框架想明白，只要你在前端，你的培训正好是可以输出现在整个社会核心行业的核心岗位，你就很有可能借着这群人才去介入到这个核心产业，大概就是这逻辑。所以这就构成一个三级营销框架嘛，就是我先卖的是课，然后我做的是实习，然后我介入的是产业利益的再分配，这个就是一种个人 IP 可以介入的打法。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公司是这么干的。还有我做厨师，对吧？大家知道中餐厅最贵的那个成本就是那个掌勺的大厨嘛。我如果开一个厨师学校，大家应该知道有厨师学校，如果我开厨师学校，我专门就可以供给你5星级酒店的大厨。假设我有这个水平，我可不可以参与到你5星级酒店那个餐厅的业绩分成里？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大厨很有可能都是要入股的，大部分的中小餐厅大厨是要入股的，甚至现在为了餐厅的稳定，那个大厨就是店长，就是老板，否则这大厨一跑，你这店开个屁，没得开了。中餐厅大厨跑了，肯德基大厨跑了没事，他就是下炸鸡滴65秒，对吧？他没有厨子，这就是餐厅去中心化的 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中餐厅是中心化的，尤其是高档的中餐厅是没有那么多预制菜的。现在中端的平价的中餐厅很多用预制菜，其实用预制菜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大厨的不稳定性，不想被这个大厨捏着咽喉，万一大厨一走说老板我不想干了啊，我回家了，春节啊，说老板那不行啊，那你回家了我们饭店怎么办，涨 50%， 不涨 50% 我春节后不回来。那你想如果是这样子的岗位，它牵涉到这家企业这个饭店的命运，其实你参与到它核心的经营流水的分配中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变相做股东嘛。
嗯，非常精彩，真的，我们这确实值得掌声哈，确实值得掌声。因为我觉得什么，有一年我和全全去了日本，然后我们去看到那个有一个四川馆子，你还记得不？
嗯，
就是一个中国的名厨去日本东京开的川菜馆子。其实很难过的是我们看到大众点评上有一个评价，说是他们家菜太咸了。我们后来搜了资料才发现那大厨已经70多了，生了病之后好了之后再回来炒菜就咸了，味觉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大部分的手艺人和只接受过职场上班教育的年轻人，他想象的财富框架的模型就是永远打工的模型，
就是用劳动力
对
去换钱。
怎么能够不用劳动力，就是我从打工变成老板。但是就像我们上期谈到的，你的打工变老板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你还是在出售自己的单位时间和你的劳动力。
其实刚才我的三层框架的两个跳跃嘛，一跳二，二跳三。一跳二的时候用的是人力杠杆，二跳三用的是资本杠杆，只不过这个资本不是钱，这个资本是人力资本，其实跟当年投钱的逻辑是一样的。这样子你大家应该听到过一个段子，就是刚上社会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要拿命换钱，第二个十年要拿人换钱，第三个十年要拿钱换钱，其实就是三个财富框架，就这逻辑。
哎呀，上一次我们梦幻联动上一期跟冷爱聊的，他有一个跟你说法不一样但本质和你一样是在谈框架的东西。他说啊，你零到一的时候得拿一个攻略，你零到一的时候打穿这个游戏的秘籍是不一样的，而你的一到十和十到一百这是三本攻略，你不能拿着第一本攻略去打第三关。
对对对，大部分人就是脑子里首先没有这个秩序，我姑且把它很严肃的叫成秩序，因为大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严肃成一个秩序，所以在社会上这个人也学一点，那个人也听一点，其实每一个老师不出意外都是好的，但问题是未必是你要的，因为脑子里没有这个秩序以后，你听的攻略你看到的东西它不一定出现在了正确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你刚才那套框架最震撼我或者是给今天的听众我觉得最有帮助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要认清自己？就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那一段，就觉得啊，我自己就是自信的，那个我自己就是最棒的。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分不清楚你在零到一、一到十还是十到一百，你自己分不清楚这个位置，你就会在零到一的时候跟一百学，
对，
吃一次亏，割一遍韭菜，再又重新幡然悔悟，零到一的时候跟十学，可能也学不到真章。
对，
你会发现每一轮你都是被割的那个人。本质是咱们看错课本了，
对，
新概念先从四开始学了，新概念咱得从一。
但人性有一个问题，就人性最大的问题，我就是会高估自己，尤其在我没有人生阅历的时候，我一定是高估自己的。我也打过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这两年大厂不断的在把优质人才重新输送给社会，对不对？你要知道大厂出来的人，但凡有一个算一个，你去跟他聊啊，无论他多么的谦虚，他一定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从大厂的，当年我们的大厂就是外企，你在外企里面你待着，你要知道跟你协作的人是年薪多少钱的人，可能是如果现在在阿里你随便协作的正式员工可能年薪都是在30万以上，30万以上在这个社会当中咱不叫顶流吧，对不对？但是至少在打工人里面基本可以配到985211，就是我指年轻员工啊，那老一点中年人不算，大约在22岁到28岁之间，如果你能够找到30万年薪稳定的人，基本985211朝上嘛，就算他差一点，那个学校不会差到哪里去，素质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可能在你眼中你心里骂过人家100次了，脑子不清楚，做事情拖拉， 然后这群人出来创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咱不说商业模式的问题，其实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用那个月薪3000块钱的人，你是不会用的。这就是当时我创业出来最大的问题，怎么这么烂呢？你怎么连电脑都不会用呢？真的，你们是不能想象，居然有人不会用电脑。但是他不是不会用电脑，不是不会用那个 turn on 把它打开啊，他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不会用电脑去操作一个文档，不会用电脑去编一个公众号，他们只会用手机去剪辑，不懂得如何用电脑帮你去做一个 PS。 但是在你眼中，你觉得这不都是标配吗？我们进大公司这不都应该干的吗？但是这就是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里面，因为被这个平台保护了，所以我们想用的这个茶水间那个水吧都是有人帮你换完水，冷水热水，旁边的柜子里都是摆满了饮料，你如果累了楼下都是有健身房给你健身，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这东西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东西是当年那代创业者和背后的那群资本花了大量的钱帮你拱起来的，是一个时代红利，
是基建，
是基建。当你真的离开，你可能还是那个你，但是你的环境就回到了社会，你要出去雇，你雇的人大概啊，如果你自己是一个60万年薪的人，大概你能雇来的人就是12万年薪左右，大概就是这个梯队差。但是你会特别不舒服，你会觉得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因为在当年你在公司里60万年薪，可能公司给你管的人是40万年薪的，30到40万，你觉得这个梯队才叫正确的梯队，因为我 HR 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你 HR 也没创过业，你 HR 如果去创业，你就会发现不管你今天在大公司60万还是100万，你去招人很有可能招到的就是12万，甚至是5万，甚至是6万，就很正常，因为你这家公司什么都不是，凭什么优质的人才要过来？不应该，人家就是那种在市面上竞争力不足的人，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他找你。至于你贴了很多标签，你说你是前阿里巴巴，你前腾讯，你都说了是钱，对吧？你前面有这字以后就没有那么值钱了，没有那么值钱了。就是你写了钱，人家就跟你只谈钱，就不会谈你后面那些东西了。你都已经前阿里巴巴，我还跟你学阿里巴巴的管理经验，你管得好，你出来干啥？对吧？就这逻辑，其实老百姓脑子可清楚了。这就是大厂，你看我为什么说人性一定会高估，因为他会盲目的认为这个环境是因为我努力的缘故。那是不是自己努力的缘故呢？肯定中间是有一部分原因，要不然你怎么进这个公司呢？但是是不是自己努力构建出来的呢？不是。甚至还有一，我再给大家举个反例，因为我就在这个大厂圈子里，我自己曾经是，现在我身边大量的同学，我浙大毕业的嘛，我大部分的同学圈子里他们还在大厂里工作嘛。你就想在大厂里面你操一个盘啊，也有操盘手，做一个活动，比如说做一个双十一，他一个分会场上来就是45个亿啊，人家看的增长率6个点，45个亿，你乘一下，这百万千万级别的，人家看投放，公司给他的预算都是千万级别的投放，所以他的尺度是这个样子的，大开大合，你懂吗？然后稍有一个不对，马上拉一个工作群，叫这个部门调素材，那个部门调什么，然后那些部门都能把它调完。好，当这个尺度一旦建立完之后，你出来创业，你就会发现今天晚上我开个直播间就赚了4200块，就会特别不习惯。甚至啊，这还算好的，大部分人出来连那个4200块都赚不到，因为曾经把这瓶矿泉水卖出去的那个人其实是平台，不是你。但是你觉得这个是归拢在你自己部门的业绩，所以你觉得你会卖，那是因为整个公司帮你做了销售的基建加上品牌，所以这瓶矿泉水自然而然的在这个上面就出去了。甚至因为你公司足够大，所以你拿到的矿泉水的价格就是全国最低的，所以你把那个价格在那儿一标，它就出去了。但是当你自己创业，你同样卖这个矿泉水，你拿到的价格就是原来你平台的两倍，你往那儿一放根本出不去，最关键你连流量都没有，你光有那个价格，你往那一放你都没有流量。所以当人货场自己要开始重新构建的时候，突然你就被打回原形了。这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那个被人保护的人货场和交易环境当中，你会忘了，就当你老是看一本电影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老是看一个被人渲染完的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电影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理解文字的颗粒度的。 你有这感觉吗？啊，哭过去了。你没有办法理解那个编剧从最早，或者那个小说家从最早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时候的那种细腻，你是感知不到的。然后你会觉得你懂了他，这个就叫高估。你其实根本不可能懂他，除非你也可以用一个字一个字把整个电影还原出来，最后把它拍出来，你才有可能真正懂它。大概就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太多拿到了现成的东西，看到了现成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学过生产，我们没有学过创造，我们没有从零到一真正完成过创造，也没有从零到一真正完成过生产，我们拿的都是舶来品现成货。这就是我们会高估的，再加上我们人性当中希望看到自己优秀的那一面，所以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基本就等于我认为我行，其实我根本不行。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终点，出来的第一件事就要学会把一瓶水卖出去。
出来的第一件事是出来。
那我有个问题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判断我在哪儿，对吧？因为我得先清楚我在哪儿，我才能够去找攻略嘛。
你一般是怎么找自己的位置？我也想听听你们，璇璇怎么找自己的位置？
这不就不会才问你的吗？
对，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啊。其实最简单的，先找到一个比较公开自由交易的市场。什么叫公开自由交易？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爸不是李刚，然后呢，你也没有背靠大公司，就是大家，你跟用户之间是平等的，用户不喜欢你，直接可以划走。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找这个市场，比较公平的是基于算法的短视频直播间和文章，就是相对公平，不能说它绝对公平，因为拿钱也可以干预嘛。但是至少在里面，今天全圈如果不认真拍视频，它也不一定有我播放量大，对吧？不会因为它的粉丝多，它的播放量一定比我大，只要我认真拍视频，我也能超过它。这个就叫相对公平，基于规则的一个自由市场。你先找到这样一个市场，好，然后第二个，你去了解这个市场的规则。就假设有个游戏啊，他说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开始正式的比赛，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去了解这个市场的规则，随便你，你可以动用一切不违法的手段，你去学怎么做一条短视频可以爆啊，这个就是了解规则嘛。了解完之后，第三步，用你最大的力气把这件事情你毫无后悔毫无保留的你把它努力一遍啊，就这个地方一定要跟自己有一个斗争，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就是人老爱给自己找理由，说我没有干好是因为我生病了，反正你用你最大的力气找个良辰吉日，找个身体也不这个身体也无恙的时候，然后全力以赴干，干完你就告诉自己，如果错了不找任何理由，不解释，在纸上可以给自己写个承诺，因为这句话特别重要，人不能给自己漏气，人一旦给自己漏气，你就会丢失真相。就你一旦给自己找理由，找到的那个理由就是真相流走的通道。好，然后第四步，你就去把你的作品拿出去跟公开市场交易。我觉得普通人真正缺少的是第四步，叫交易。所以我们老是在别人的评论区回复，或者去骂一个老师，去骂一个博主，我们经常去做键盘侠网暴谁，或者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里去讨论老板，你有没有言论自由呢？我觉得当然是有的，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但是如果当我们永远停留在评论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缺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没有跟这个世界真正的交手。只有交手才会让我理解我是谁，我靠臆想，我靠评论攀附在你的创造上，我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是谁的。然后最后一步，无论这个交易的结果是好是不好，你不要找任何借口，因为你在前面写过那条子，你去分析好和不好是什么原因。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做视频号嘛，然后我们也管很多的课程，管很多的 MCN 里面的成员，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一种求助，说我拍的短视频没有量，是不是被限流了？这就是很好的来解释刚才我的例子，能不能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你能不能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老师，我的短视频没有量，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你看，其实这个问题，他问问题的本身就已经显露出他的人生框架。大部分的人在问这个问题，而且真的很怪哦，我告诉大家，十个人里面九个人后面跟的那句话都是问你，我是不是被限流了？只有一个人会问你，我的作品在哪里需要改进一下？九个人都会直接问你，我是不是被限流了？
你要告诉他，是的，我来教你怎样不限。
但你看，我们老看到这种问题，你对人性就有很深刻的 洞察，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失望。你为什么会进步不了？就是因为当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反馈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不是你的责任，你下意识会认为，甚至他都没有很故意去发嘛，他会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不是第一责任，应该别的东西是第一责任。
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框架，我倾向于有的时候给我们用户的建议啊，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课，你还没有想要做自己的 C 端的付费产品，你能不能先成为一个好的渠道，能不能先去卖别人，这个是我的一个思路，因为我是做商务出身的。那如果是老师的思路，我很想知道，今天就是让你来做一个课，你就是素人，就是小白，你的从零到一是什么？
从零到一，一个人从零到一，最最最最最最最珍贵的到底是什么？最珍贵的是你得选对边儿，就是做生意，要么做货，要么做人。要么围绕着人做生意，要么围绕着货做生意。围绕着货做生意，就是你去开工厂，你去生产比亚迪，然后把这个车卖了，这个叫围绕着货做生意。什么叫围绕着人做生意？就是去做一个网红，去做一个博主，去做一个歌手，或者做一个团长，你做的都是人信任的生意。好，首先这是第一步，叫你得选对边。好，第二步，真正今天的普通人绝大部分是选不了货的，必须得选人。为什么呢？第一，今天供给溢出了，哪个行业还缺供给？缺供给的行业没有你的份儿。比如说缺芯片，你能做吗？做不了。缺火箭，你能做吗？做不了。大部分老百姓能够去的地方其实是在人这侧。好，如果在人这侧，第三个问题，既然在人这侧，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对用户的深刻洞察。在就我们团队里就经常聊这个事，你了不了解你的用户到底需要什么？用户洞察就能让你赚到利润，极其简单。理想汽车就是这么一个品牌，在刚推出理想 ONE 的时候，这个品牌几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技术，所有参数都落后于同行，人家就能卖得好。所以同行都理解不了，一家不以技术见长的公司为什么能挣钱？原理很简单，现在老百姓不缺一辆汽车，缺一辆符合我场景的车。所以理想他懂人，他就能赚到这个钱。我们今天普通人唯一能走通的利润之路，就是通过了解人来干这个事儿。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叫用户洞察，对吧？第二个获得用户信任，洞察他，让他相信我，就干这两件事情。当你洞察清楚他的需求，他又能信任你，你就可以卖他万物。这个就是他说 2B 的逻辑嘛。用户相信我，相信我的品味，什么我都可以推荐给他，包括课。但是如果用户不相信我，你指望我做一个渠道，我发一个朋友圈，我在群里丢两个广告把东西卖掉，绝对不可能。第一，这不是用户的需求；第二，你是 nobody， 人家不会把东西，不会把钱通过你的渠道买进来。所以这是几乎现在普通人创业没有办法绕开的路，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可以去围绕着货做生意。
我翻译一下哦，凡是能接广告的，其实你已经完成了零到一。
对呀，
我们在讨论的是一到十的效率如何更高，以及你的零到一的完成可能是通过流量完成的。就比如说他，对吧？写了爆款，有了流量，广告主找过来了，他因为没有过多的流量先进来了，他可能对人的洞察或者对场景的洞察过于敏感，所以他先有了流量，他不用去思考剩下的问题，他可以在自己非常成熟的时候洒洒水似的做 2C 的产品。就知识付费嘛。
对。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谈论的是普通人的零到一，或许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母题，普通人卖知识付费可能就是他的第一站。
这就是我再说个扎心点的事儿啊。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上个年代赚过钱的一帮个体，比如说他们是做过某某某某分销的，做过某某某某代理的。到了今天你会发现这群人很迷茫。他们迷茫什么呢？他会问你，我其实是个私域高手，因为我做过微商，我做过什么什么，对吧？我做过分销，我在里面赚过一些钱，我们很懂私域怎么运营。今天呢，我们也想来做个博主，做个 IP， 请问我的定位是什么？我卖过减肥产品，我的定位是不是一个减肥博主？我说是啊，但是我也卖过读书卡，我是不是一个读书博主？我说也是啊，但是我也卖过某个老师的家庭教育，我是不是也是家庭教育博主？所以老师，我来找你了，我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也卖过整理师，
对对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整理师和读书卡和健身全部融合在一起？老师，你说这种融合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卖别人东西卖多以后最大的危害是什么？你只记得钱，但你忘了你自己，是不是？这才是在这个年代阻碍你赚钱最最最根上的问题。你怎么能忘了你自己呢？用户喜欢的是你，用户喜欢的又不是你卖的那个读书卡，又不是你卖的那个整理师，他是因为喜欢你才会从你的手上买你的读书卡。所以你在账号里面要给他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的是你是谁，而不是又要去表现你是一个读书高手，你是一个减肥高手。你肯定不是因为减肥吸引了他，你也肯定因为不是读书吸引了他，一定是曾经你做了某一些事吸引了他。但是在当年没有个人 IP 这些概念，可能也没有分析过，所以也就这么糊里糊涂成功了。但是今天有了算法，有了短视频和直播，你得把那个故事找回来。要不然，因为他们为什么来找我，就说生意越来越差了，越来越没有流量了，卖得越来越差了。我以前一年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都能给我带百万，现在一个月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带三万，下滑了，因为信任被消耗完了，然后自己又没有新的新人进去。
我可以就着刚刚润宇说的那个卖自己还是卖别人的这个事情稍微往下说一下啊。因为我应该是在场所有人里头卖别人卖的最多的，因为我是接广告接的最多的啊。我的所有变现模式都是基于 B 端，我几乎没有卖过 C 端的产品。我们公众号一个月在2021年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接8到10条，我可以说一个月一半时间都在卖别人。那可能就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说，那你卖别人不是也可以吗？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个，说这个事情就是前提就在于说呢，不管你卖自己还是卖别人，本质上来说都是在从你的信用账户中支钱，
哎，
对吧？那我之所以能不断的卖别人呢，是因为我在信用账户中存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人，就是我的流量和我的爆款在过去几年从2017年开始已经给我在市面上积攒了非常多的流量了。那我卖广告可以挣钱，我卖那个知识付费也可以挣钱，因为大家对我的人品，对我的，甚至我明天开个打赏也可以，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区别啊，因为我们的那个积累的那个我的信任账户里头积累的东西是足够的，所以其实我是可以选择性的去选择。但是如果你是零到一，你朋友圈就那300个人，里头还可能包含了支持你一次的大姨，你把这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卖给了某某的什么老师，我会觉得有点亏啊，因为你们的那个信任账户还很薄。你这一笔，如果你不能够让他来和你产生交易，并且你以后跟他这个持续付出的这个过程，你持续服务他的过程，加深你们之间的联系的话，其实你相当于你不是像我这样有很大信用账户可以去支取和挥霍的人。
你这个是储蓄卡，零到一的是信用卡，额度就5000。
对，你就那5000，你那5000一定要把它最大程度利用。就像润宇老师说，最大程度利用不仅仅是为了最高的利润，也是为了你在给这个人让他给你付费服务之后，你可以，他会有一个非常长的信任累积期。
嗯，
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更扎心一点的结论。我觉得刚刚全权全都讲到了，其实就是全权今天已经拥有了一个制造信用、制造信任的方法。其实只要你能产生这一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就是能挣到钱的。但是从零到一的普通人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也是普通人能够赚到钱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制造信用。而不要去做货，制造信用。那么今天每个人出发，其实你的生活都会在你的兜里放一份嫁妆，这份嫁妆就是曾经你活的20年30年积累下来的信用，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一份嫁妆。这份嫁妆你要在花完之前学会如何制造信用，这是问题的关键点。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把它随意卖给一个东西，觉得当晚能够变40%，明年怎么办？未来怎么办？你把嫁妆拿过去蹦的低，蹦的还是野低，爽完了，明天怎么办？你父母给你的嫁妆是用来让你建设家园的。一个今天能够做的个体创业者，自媒体、个人 IP、anyway， 反正这些东西，你去做。最后能够起来的就是你找到了一个跟你的用户能够形成正向信用的方法。全权就是写文章嘛，他能嘛，他积累100分，他卖20分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问题根本不在卖和不卖。
我觉得老师，我们刚刚在这点上其实有一个小尾巴没有跟大家讲清楚，就是正常人听到这里大家的思考是，我就开一次课，我就开一个训练营，我就卖一个东西，至于破产吗？
我们见到的很多案例是他先卖了一个比如说叉叉课，卖了课之后把钱收上来了之后发现人不如他预期的多，然后他立刻再推出第二个训练营，就是他会平行的开好多圈子的产品啊，然后课程啊训练营他都开，他认为一定是我开课的速度不够快，我一个东西就像抛物线嘛，我一个东西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赶快再抛第二个，赶快再抛第三个，然后他就有一天会发现他的整个信用系统在爆雷，一个一个的爆雷。因为你看你卖第一次课的时候可能有100个人买，卖第一个训练营的时候又有80，再到你第三个产品如果是圈子可能就变成50了，当这个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能到十几个时候你就觉得开没开没必要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拔拉到我们的私信，然后说瑞老师瑞老师我在这儿呢，瑞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手里怎么办。
就很多新手做的时候，小小的公司小小的个体打开他的产品列表15个，常见的现象，我在咨询的时候就经常见到这样，一年赚100万产品12个，然后我说砍几个吧，都是命根子，我说你命根子12根。
想起来表弟的奶茶店，我们在那个我在山西的表弟他开一家奶茶店，他很努力，就他的那个每天早上6点钟就到他那个奶茶店去打那个芒果，需要给芒果削皮，晚上12点钟还在打奶盖。但是我们上去了他家店，发现他那个奶茶店有40多个 SKU， 而且其中有一些非常稀有的水果，比如
芭乐汁。
芭乐汁，平时我们想吃个芭乐在北京都吃不到，他在侯把那个地方居然能喝到新鲜的芭乐汁。我说怎么着，他说我有个顾客很喜欢喝芭乐，他每天都要来点一杯，我为了他每天要进芭乐给芭乐削皮，准备等他来。
SKU 是雷呀、啊！
对，他有40多个 SKU。
就冲着这点，咱们展开说说呗，因为这点也是普通人经常踩的一个雷嘛。这个背后呢，其实藏着两个常人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第一个犯的毛病呢，叫一件事做不好，所以他想多做几件。可能听了很多的鸡汤，告诉你量变可以积累到质变，在努力这件事情上，比如你跑步、仰卧起坐。健身我觉得这个成立啊，我自己也量变积累到质变。唱歌啊，你练那个东西没问题，我觉得量变能到质变。在商业这件事情上，量变基本会毁你的质变，就会把你的质变往下拉一个层级。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把它也是一样，咱们不讲玄学讲科学，它的原因是在于商业的整个规则就叫物以稀为贵，对吧？就是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你想要卖高价其实不是因为你有价值，是因为在那个交易的档口你少，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觉得我很有价值所以我能卖很多钱，不是的。然后骂别人垃圾但是别人能挣这么多钱，不是的，是因为别人有稀缺性所以别人卖很多钱。好，这先记住啊，钱一定来自于稀缺。那么赚钱最难的东西就是能不能准确的判断出稀缺，这是普通人没去过的一关。什么叫准确的判断出稀缺呢？今天你为什么会去做40个 SKU 一个奶茶店，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一发打下去发现好像就是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毕竟每天有人买，
毕竟每天有人买，但是只要这个东西没有爆就证明它不稀缺，你判断不出来，对吧？然后你就不断的希望累积去做，这里就犯了第二个错误，就他第一个没有了解稀缺嘛，第二个错误叫忽略了成本，忽略了你的资源边界。其实你的时间、人力、你的仓储、你的资金的成本是很有限的，要把所有的兵力怼在一件事情上，你才可以制造局部的稀缺。所以这两个论点是互相关联的，关联到第三个，毛主席早就教过我们怎么以少胜强，孙子兵法也早就2000多年前就教过我们在资源最少的时候到底怎么以小吃大以弱胜强。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原话我忘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去你妈的以少胜多，没有这样的事儿。就所有真正的战役一定能，如果能赢一定是以多胜少，这才是正常逻辑，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那是事故，那不是故事，所以才会被兵书记下来，因为它太少了才被兵书记下来。那这件事情就很诡异了嘛，我们在刚刚开一家奶茶店，我刚创业的时候我就是弱的呀，我就是小的呀，那我怎么以小胜多呢？我怎么以大吃小呢？我做不到。这里毛主席就解读了一下这问题，所以当年为什么咱们的军队可以干国民党的军队把他赶走， 就是因为他说国民党是八成的军队，我是两成，大约是这个比例，我肯定绝对数量比他少嘛，照你这么说我不用打，但我怎么可以赢他呢？我把他的小股部队引出来，引到一个地方以后，我用五倍于他的兵力我包围他，在这个位置上局部战场是不是以多胜少，是不是以强胜弱，你看在那个位置上不就赢了。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打游击战，游击战的意思就是我引你，引你把你引到外面，就引一个团出来，然后我一个师弄你，弄死你在那个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法不断的拉扯人家的主力部队，拉出来一点吃掉，拉出来一点吃掉，拉出来一点吃掉，就是用这样蚂蚁吃大象的方法，最后一点点把人家吃掉。所以大家去想想，创业到底从零到一是怎么起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开一家奶茶店我们有胜过蜜雪冰城的资本所以我才能变大，不可能的，照你这么说我们这辈子变不大，是在于我在某一个 SKU 上丢了100万，蜜雪冰城很强对不对，然后可能瑞幸也很强，但是瑞幸未必会在一个 SKU 上丢100万，然后丢一个极其用心的老板一天24小时连着琢磨他一个月，不一定的。你真不要以为大公司会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公司在小位置上永远竞争不过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永远能够赢他，其实就是这套理论，因为在局部战场就是大公司的软肋。但是呢，往往普通人为什么会选择40多个 SKU 你知道吗？我最后来说一下这个病症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第一他不知道这些底层逻辑，第二缺失了判断力，缺失了我判断不出什么东西是稀缺的。为什么我缺失判断力呢？是因为我老在听别人说，人家跟我说这只股票可以买因为有消息，人家跟我说这个奶茶店可以开因为会赚钱，都是人家跟我说。如果人家都跟我说了，这玩意儿可能稀缺吗？绝无可能。所以成年人真正要判断出稀缺，第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断绝人家跟我说，而是要我觉察出什么，我发现什么什么哪里有机会，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多人在问但是市面上没有，一定是我发现而不是别人告诉我，因为别人告诉我通常已经很多人知道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我真正对这件事情发现完以后，我要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比如说我要有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者我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经营的一个底层逻辑，这就是我们光凭勇气创业往往赚了钱也会还回去的根本原因。如果我没有底层逻辑，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叫局部稀缺，我就可以卖它。为什么深椰拿铁可以出来？局部稀缺，没有人这么做拿铁，但我做了深椰拿铁我就出来了。好，然后再下一步，当我知道了底层逻辑，我就知道未来大概率在这个方向，我就会下重注。普通人为什么不下重注？是因为我看到了但是我看不准，我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底层逻辑，所以我没决心。所以我看到了，最后事后诸葛亮说，哎呀，这个事其实我3个月之前我就有感觉了。这个事儿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非常多，就是因为你没有底层逻辑，你看到1万遍都没有用，你是不敢下注的。只有洞察，然后加底层逻辑，构建了决心，然后你下了重注，这三样东西拼起来就可以构建你的局部优势。局部优势就是局部稀缺，局部稀缺就能够得到局部利润，用这个东西拿到第一张牌，再拿这张牌换下一张牌。所有小型公司和小型个体都是这么成长上来，没有一个例外的。就是大家仔细去拆解创业史，全部都是一样。然后你去问一句话，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了特斯拉还会有比亚迪，为什么有了比亚迪还会有魏小李？如果照我们所谓的全局优势，有了特斯拉，特斯拉可以碾压所有的车企，后面的新能源车企不用火了，火不了。但是比亚迪就出来了，因为它堵电池堵出来了，最后连特斯拉都要用它的电池。然后理想堵用户场景堵出来了，移动的家直到现在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彩电冰箱大沙发，但是人家已经堵到第4辆车了，都出来了。这就是稀缺，大伙理解不了的东西就叫稀缺。当所有人都说车应该做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并且他来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车的时候，这东西就不稀缺了，你去做就是死的。你看我们赌的局部优势就非常清楚，就是视频号在早期我解释从策略到平台到赛道，从起号到增长到变现，就我解释，而且我解释整个微信生态，就我们一直盯在这儿。所以人家老问我们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做抖音？ 我只是不好意思回答得很直接，我为什么要做抖音？在那儿我根本就不稀缺，他并不需要一个我，但是这里需要一个我，我就卡死这个位置，就干这个事儿。所以也许人家的粉丝比我多很多，也许人家的公司比我大很多，但是只要我卡死这个局部稀缺，我就会快速被这个趋势带起来。其实这两年你一直在问我嘛，我们为什么能快速在逆境当中去成长？其实只要你做对一个决定，你知道底层逻辑是这么演变的，平台一定是这么演变的，你往这里撒足够多的兵力，我们让我们整个团队只研究这一件事，从早到晚不眠不休就研究这一件事，你就会变成这件市场的专家，然后人家就是不懂，人家就是要找你，你不就完成了阶层的跨越？就很简单，你就用新钱新镰刀割老钱，老钱给你新钱，你不就成新钱了？
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惨痛的消息，就是这个办法其实大公司也在用了。
真的吗？
或者说所有的能够局部，就是你基本上在单点突破，对所有的公司来说都是，基本上来说就是在这个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差异点。我们最近接触很多这样的客户啊、哎。我今天下午是从湖州打车过来的，我五点多在那里打车过来，正好一个半小时嘛。我去湖州是做什么呢？我是去拍我们这次客户的工厂。这个工厂是这个客户叫蓝盒子，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个床垫品牌，如果你们刷 B 站刷得多可能投到过他的广告，因为他在 B 站投的非常的猛啊。蓝盒子这个品牌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它和其他品牌不一样，这个品牌到现在为止只有 Z1 一款床垫，它只有一款床垫，它第一年卖了3000万，第二年卖了1亿，第三年卖了7亿，第四年卖了15亿，但它只有一款床垫到现在为止。就是如果你在家具行业待过，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前天晚上在跟他老板聊嘛，他就说他们就感觉他们在2000到3000这个价格段内发现竞争对手比较薄弱，然后感觉这个东西，然后以他们的理解非常简单，他们认为床垫没有科技，也没有那么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海绵加弹簧，我给你用好海绵用好弹簧用最高的效率，然后改进一下包装改进一下审美完事儿，发给你2000多块钱，这是你在这个价位段能找到最好的床垫，我们也不给你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就他的理念就非常简单，我就非常简单粗暴的告诉你，这就是2000到3000。我说你们产品有什么相对优势？他说那些东西我说出来感觉有点虚，你就告诉他们我卖的最多。他说我们在2000到3000的这个单品床垫基本上是其他的同行的任何一家销量的几倍以上。然后呢他们承诺100天免费试睡。而且他们的100天免费试睡是整个市面上最宽松的，就是几乎是任何条件，你把他床垫剪开了把他海绵拿出来都可以退。全额他们出运费。所以他说我们卖点就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回去试100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愿意退100天以内，第二是我们卖的最多，绝对数量上碾压所有竞争对手。我们都不跟你讲原料，不跟你讲工程，不跟你讲工艺，老板原来开广告公司的，就老板开广告公司的没有在传统行业都做过。就是我们后来和很多我们的朋友，包括小伟，就是也是之前一个专门做企业营销的，他就说就很惊叹于就是能够一个企业能够保持如此聚焦的战略。我那天也跟那个老板说嘛，我说你是怎么能做到干到15亿，整个公司只有一款床垫了？你们产品部这么多人，他们都在干嘛？就是
他说遏制别人出新产品的欲望。
对，他说我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打驳回产品经理的各种想法。他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在这个公司只要待2年以上的，基本上来说都不跟我提了，然后2年以下呢还会跟我提。他说我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产品有没有，你这个产品的差异性在哪里？注意我说的是产品的差异性，而不是原料的差异性或者功能的差异性，都不是，他说是产品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床垫海绵加弹簧卖2000多块钱，我明天给上面加了一个椰棕，或者加了一个什么 air bounce， 加了一个什么材料，然后表皮换成天丝的卖4000块钱。他说这只是在原料上差异，这个产品没有差异。他说他一旦问到这个产品的本质差异是什么，那个产品经理立马就说不出话来了。他说他在我看来床垫这个东西它又不像冰激凌，你今天需要吃果仁的，明天需要吃香草的，后天需要吃巧克力，你不需要换口味，对吧？同时呢他也，你给一个冰激凌，今天上面加个腰果，明天下面加个糖粉，这也不是本质的差异。所以如果你找不到你的产品跟其他人有本质的差异点，那么我就认为我的看法就是不要做。所以他每天就是在各种，就很搞笑，他那个地方测试部明明有一整面墙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他最后给所有人的建议都是不要做新的，就靠这个东西一直干到10几亿，非常离谱的一个非常聚焦的一个创始人，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也是我们的客户美团医美，在去年左右呢，我注意到美团好像在做这个事情，当时怎么发现呢？我洗个头，然后那个洗头的 那个不是在洗头可以买个券吗？买完券之后，大众点评买完券之后，他出来二维码说，哎，您想买水光针吗？想买水光针可以进这个群。我就扫码进去，发现里头真的卖水光针，而且美团在这个事情上，我认为是有本质的优势的，它商业效率上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为什么我当时判第一时间我就觉得美团做这个事情之后，很多中介平台活不了了？第一是美团，也就是大众点评系，它有一个能力，它叫 LBS， 就这个就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推荐，啥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在楼下星巴克，你喝了东西之后，你打了个卡，或者是你在那消费了买单之后呢，他不就知道你在这消费了吗？他就可以给你推荐隔壁的医院啊，你懂吗？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洗了头，然后我执行了之后呢，他就拿到了我在这个地方消费过的信息，他也有我充分的数据画像，他就可以给我推荐附近的水光针，可以给我推荐附近的东西，他可以拿到我更精确的画像，甚至可以拿到基于地理信息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实话说，可能抖音和微信都不一定能做得这么精准，因为抖音和微信没有这么精确的消费数据。第二点是大众点评有一个东西叫评分，评分这个东西大众点评做了十年，是一个非常强的护城河，任何一个公司想现在去做评分都不可能击败大众点评，只可能去从它上面抄，从它上面搬。所以我们其实就最近在和美团谈嘛，那我们跟美团谈的时候，美团跟我们说他们这三年在干嘛，他们这三年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宣传过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就在一直悄悄的拉各种各样的群，然后把各种各样的用户往群里头导，然后给他们做好所有的履约，而且根本不告诉别人他们其实在做医美这件事情，所有的新闻稿啊宣发什么都没有，就悄咪咪的搞了三年。然后关键是搞了三年之后呢，就是他们的体量其实已经非常恐怖。他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就他当时那个话说的让我感觉很恐怖，就是那种有一种碾死这个市面上其他平台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种感觉，就在他们眼中那种中介型平台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把它纳入考虑中啊。然后就是他说其实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没有考虑过盈利的事情，就他们甚至可以不盈利，他们那种感觉就是我理解我这个用户池，我这个用户资产，我这个用户信任是我这三年的沉淀的东西，我这三年我甚至可以完全不赚钱。
其实这就是一个中间人的问题。我有一个结论哈，就是我觉得中间人他本身就会消失的，因为当我们去预测未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住一些底层逻辑嘛。商业里面有一个底层逻辑，商业如果有生命，他想去哪里，他一定想去商业成交效率更高的地方，中间人是影响商业成交效率的，对吧？那么我们再换句话来把这句话，把这个结论放到当下，为什么可以有全权带货、私私带货？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去了解你们背后用户的情绪价值，没有办法去标识他们很隐秘的习惯，比如说两个字叫品味，怎么去标签化它？很难。所以说今天网红也好，个人 IP 也好，它有极大的存在价值，所以网红和个人 IP 以及类似于这样所谓的博主自媒体，它真正努力的方向一定要去真正往人心里面走，往人性里面走，往一些虚头巴脑的这种品味和情绪价值走，这样子它的护城河会变深，但是不要往功能走，因为所有功能的东西机器可以做你的标签。其实你看我们刚才把你的例子拎出来，它就是三层那个叫什么效率层级，最烂的效率层级其实就是那个凭空出现的中介，就是他凭什么可以去控制大家的货，他可能是借了一个市场窗口期，他的效率层级其实是不高的，他从哪里获客呢？对不对？凭什么他能够给人家分发例子，能够分发的准呢？他是要借那个小小的窗口期快速转身去建他的护城河，如果没有建起来，一定会被第二层级，就是美团那个是更高一个层级的，因为美团就是了解用户嘛，就说穿了大家就是离用户近嘛，美团离用户更近啊，离你的消费数据近，消费习惯近，离你的地理位置近，所以当我离用户近，我就有资格去代表用户去表述需求，但凡我能够代表用户去表达需求，我就能撮合交易。那你想为什么个人 IP 会更近呢？我为什么天天在这儿直播发朋友圈做短视频？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理解我，让我理解你们，我们要交流，天天在一起交流，我能够比美团离你更近。为什么呢？可能我在地理位置上没有那么近，但是在品位上，美团只有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是我有血有肉，所以我跟这种平台我是可以打一个差异的。可能走可口可乐外卖美团赢，但是走知识付费我赢，美团不能说啪出来一个券儿，说你要买个知识付费吧，他可以这么谈啊， 他也可以弄这么一个群，但是你想他做这个交易撮合，他是撮合不过人的，目前还是人能赢。
老师，我洞察到一件事情。
什么？
我们今天错误的定义了知识付费。知识付费这四个字本身就是错的。
嗯，
在座的都是我们的付费用户，对吧？你们是来买知识的吗？对不对？知识付费才是最大的情绪消费。
对啊，它是人情消费。就
所以如果它前面挂的是知识，总是让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在卖课，我在卖训练营，我在卖可交付的产品。但不是，我们今天推到这里，为什么建议素人或者是有一定 IP 能力的流量能力的 IP？
知识付费的本质是在卖一个机会让我经营关系。
我觉得这个话应该反着说，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听完这些，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的第一款知识付费产品是一个课，它应该是你跟用户在一段时间内高频的相处，产生信任，这个东西是啥？
就你想追女孩子，你把她约到一个电影院，其实你根本不想看那个电影，但是今天为了处那个关系，必须咱把这场电影看了。如果没有这场电影，我跟你没有共同话题嘛？因为如果我不找一件事儿，我俩的感情怎么去积累呢？如果我们只是萍水相逢，我俩是没有交集的。我要有交集，课其实就是那个交集。真正能够把知识付费玩穿的，他就是很懂得利用知识付费去管理关系。
你说的都对，我觉得我们要再深下去一层去讨论。因为啊，大家可能听完了之后晚上回去还是在会找说，哎，你看我的这个技能，我的这个定位，我的这个感觉，我更像谁的课，我去跟那个课抄一抄，能懂我的意思吧？比如说大家都喜欢思思，哎，就可以给思思抄一抄。但是我的技能点和你的技能点可能不是一个技能点，我处人情的方式和你处人情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所以能不能推导一个比较适合零粉的素人，或者是不叫零粉素人啊，比较适合素人和小 IP 的？因为你老说课，别人老会觉得它就是个课，能不能给我们举俩例子？这个例子特别吻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既有情绪价值，又有一定的周期服务性，且能够培养深度信任。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用训练营啊，训练营就是它能够在中间会有交互嘛。今天我其实就是我要跟客户谈恋爱，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特别是 IP 型的知识付费，最终就是一边赚钱一边要跟客户谈恋爱去增进关系，那么我就得符合几个要求咯。第一个要求就是我要约你看个电影，那我是不是得有个由头，这本片子叫什么，对吧？如果这本片子你都不感兴趣，咱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嘛。那么这个片子就是这个课的定义，定题定江山，跟写文章是一样的。
定题定江山，我是要偏情绪类而不是要偏功能类。
无所谓，偏其实是偏功利类，就是你能打动他，你怎么打动他你怎么定，而不是你认为怎么好，是你要去测。如果你连测都没有机会测，一定要我给个建议，通常能够符合人性的东西就是他感兴趣的。比如说赚钱，快速的赚钱，变美，快速的变美，变幸福，快速的变幸福，就是人就想什么都没做，人就想摸到一个阿拉丁神灯嘛，搓两下愿望就实现了。就是但凡符合这个逻辑，大致都是对的。那测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未来我要卖这个方面的一个话题。好，其实这个话题找到，这事就完成了一大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要卖它多少钱，这是一个我财务的问题，我要去算。然后呢，我一定会要求它是一个训练营形式，因为我要跟你处关系，我不能卖一个录播课丢给你，我不管你。
哦，很多人第一站都是卖录播课哦。
那我图什么呢？你仔细想想，我图那199吗？如果那199能卖25万单，我最后还有6单就要下播了，我可以图。问题我总共就卖了25单，我真下播了，我明天就穷死了，对吧？所以大部分人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录播课，就是因为低单价它没有大的量，所以它一定要做高单价。高单价要高上去，最简单刚才都说过了，我要付高的交付成本，我就得陪你跑。陪你跑别觉得累，用户给你机会跟他相处，在早期的时候是很幸福的。其实这是永远我们要做的事儿哈，其实不分早期和晚期，只是前后期因为你的时间成本不一样，你可以做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就好比现在的大公司阿里巴巴，马云作为创始人应该也没有时间再去陪用户一点一点谈心和聊天了，但是他们依然要去洞察用户。那么他可能会用很多市场里面洞察用户的方法，什么焦点小组啊，调研啊，类似于啊，这个我不知道。那么我们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有时间，我能不能真的跟你相处一下，我就花一个月陪跑你一个月， 谁陪谁呀、啊？你以为是我陪你啊？其实是你陪我，其实是用户来陪我。用户陪我的目的是干嘛？让我走近你，让你有一个不得不跟我讲话的机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的交付是一个训练营，这个训练营为期30天，每一天都有课，每一天都有问题，每一天都要答疑，那不就是强制你跟我聊30天的天吗？对吧？你想大学里面如果能这样追你孩子，开都开心死，对吧？给那个校花布置一个课，人还是人家付的钱，然后说这个课有一个要求，就是接下来30天每天咱俩都要聊聊一次天。你想要是放到那个场景里，那男孩子不开心死吗？但是今天你如果做知识付费，你的客户不就跟你可以有这个关系吗？人家给你钱还陪你聊天，对吧？只不过你在中间你要交付一点别人东西，这个是关键。 OK， 那继续往下，一旦这个框架 OK 之后，你不就跟那个人会聊天会交付，在中间对方满意不满意你也都能感觉得到，反正你把整个交付往满意走。一旦你跟他相处了30天，他最后是满意的，你说你们的关系是升温了还是降温了？你说你对他是了解了还是不了解了？这就是今天我在直播间经常说，我说今天赚钱的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讲，就一定要洞察用户，做人的生意。你一旦做了人的生意，积累了新人，你可以卖所有的东西，这就是普通人现在搭建的基本赚钱逻辑。但是你要洞察人，你就得要非常清晰的知道他的需求。其实这个事情你再往下挖就特别简单，你想喜欢一个姑娘，你想追上他，你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你唯一能够知道的，就你也不能知道人家喜欢什么，在刚开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陪着他。只要对方给你机会，你就花时间在他身上，接下来的答案你都会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花过时间在对方身上，你怎么可能了解他？这是大家做生意真正遇到的门槛。我们其实本没有花过心思在自己的客户身上，我们花心思去干嘛了？去学 Sora 有多厉害，去学现在出海又是个新风口，原来 TK 可以挣钱， TK 是怎么做的，去学原来那个图文带货又可以挣很多钱，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我们都觉得机会可以拯救我，其实是客户才能拯救我，因为是客户给我们钱，我们今天学了一大堆的机会，但是却不知道那个口袋里有人民币的人他到底需要什么，然后还在别人直播间问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我用户需要什么呢？我手上有特别多的能耐，我有特别多的工具，我会整理，然后我也会 ChatGPT， 我也会这个会那个，你会很多，唯一不知道的是你用户需要什么，这就是大部分人挣不到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用训练营的方式不断的强迫你跟用户绑定时间呀，然后用心走过一段距离，你不就了解他了吗？你再蠢再笨，你再没有文化，你都了解他了。我们不了解只有一个原因，时间花太少。
相当精彩。看了看时间，已经不足以展开到底怎么从零到一做客了。然后呢，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留言。
可以在二维码扫描获取如何从零到一做客的教程。
我在展开今天这段对话之前哈，就录今晚的播客之前，我真的以为我们就是在2024年重新定义知识付费到底该咋做。因为我最近的生活中，因为我做了那个小圈子，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200价位段的产品，花一整年的时间陪几千个用户天天聊天，就是确实压力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选题，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们要聊点什么2024赚钱，没有，他们每天问我的就是思思，知识付费咋做？我想，那如果问我知识付费咋做的话，那我只能问你了。对，所以我本来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又以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我一个我们要从时间顺序去讲它的从零到一啊。我今天有个 idea， 比如说做个视频号的课，我第一步应该怎么样，第二步应该怎么样？我后来发现那些都是数，
对，
都是数。今天真正的道是教给你知识付费，不像是我们看到的知识付费。而是你怎么跟你的用户运营一段长期的关系。
对，如果我们去回答某一位新手同学问你知识付费咋做，我会给他讲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是什么呢？我一定会反问他，现在你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焦虑？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你就不要再来问我后面的问题了。大概就这个意思。知识付费是干嘛？是一个精神药剂，去缓解他的焦虑。所以你大概要知道你的朋友在什么地方焦虑，你周围那群给你存过人情债的人，他在什么位置焦虑， 什么位置不安，你要把它辨识出来。但凡你辨识出来，你把题就定出来。其实你要做一剂空气去缓解他的焦虑，这个就是基本的命题逻辑，然后再给他填入实质。这个实质最好是你可以通过陪伴他。为什么通过陪伴他呢？因为在刚开始，第一，你要了解用户，刚才说过了。第二，其实你没有极强的，你没有很强的这个个人 IP， 你也没有很强的教学框架，甚至你没有很强的教学资源，所以你只能把人肉填上去，让他能感受到你在缓解他的焦虑。然后所有知识付费都是空气对空气，到最后就像人家看了一本电影，他也可以骂这本电影是割韭菜，也可以骂这本电影太感动人了。人情绪的东西，认知的东西就是波动特别大，你怎么保证最后口碑是好的？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因为这个15天这个30天你陪着他走过，就像咱们新人谈恋爱是一样，对方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察觉，只要你察觉你就一定有方法挽回。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冷漠，是因为忽略，所以才没有办法挽回。所以从零到一做知识付费根本没有数上面的那么复杂，或者说作为新人来讲，就太爱研究一个死的东西，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辟邪剑谱或者某一种公式，只要我的人生按照这个公式走一遍，我就一定能挣到钱。我最后把它再收回来，现在普通人能挣钱的方法叫围绕着人做生意。要研究的不是数，而是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苦痛，有什么纠结，有什么焦虑，有什么不安。如果我们不研究这玩意儿，去研究一个公式，那就一定会赚不到钱，因为本末倒置了，舍本逐末。
钱是人给你的，
钱是人给你的，我们又不是哪个学科的专家，凭什么我们可以开发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知识付费？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他们身上存了信任，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比身边的人更关心他，就是因为我们会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了解这个学科的知识。这三样东西拼起来构建起了从零到一这些看似不这么专业的新手完成知识付费闭环的底层商业逻辑。
非常精彩。最后一个小问题，最后一个小问题扔给全全，你听了这整场之后，你还是会觉得知识付费是不道德的吗？
你既然讨论知识这个付费这个话题，那一定你要面对知识付费的原罪。
那知识付费的原罪是啥呢？
知识付费的原罪就是前阵子已经上了央视的这一位，就是整个行业来说呢，就是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跟我的，包括跟我们公司的运营啊什么，其实我都探讨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卖货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毛利率非常的低，对吧？它的毛利率能控制在5到7啊，东方证券高一些，因为东方证券自营盘它差不多能10个点毛利率啊。我们作为达人端的话就更低了，那反正不管作为达人端商家端毛利率都很低，但如果你卖课的话，你会发现怎么会有这么爽的
50起跑。
对，就是卖课的话，就是大家就都是实诚人，就是在这里头也不藏着掖着。知识付费还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些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它是非标品，它无法比价，对吧？第二个它可以随意标价。我举个例子，我卖个床垫，我卖2000，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海绵弹簧；我卖4000，我要告诉大家我有 Air Bounce； 我卖10000，我要告诉大家我里头有驼绒。我一个人工智能课，我卖1999，卖1999，不都凭我说了算吗？
嗯，
你没有可比价，对吧？就像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对于产品要标价，其实都要规定。我举个例子，比如天猫标价，它标那个价是双十一价是多少多少，平时价是多少多少。那个平时价你是要天猫审的，你不是说你平时价想标多少标多少。我今天要卖一个馒头，我说平时价98000，今天只卖5块钱一个，天猫不给过的，就是你是要有一个公允价格，对吧？我们现实中有个东西叫物价局，那。我今天要卖一个199的人工智能课，我标价19万，今天我只卖199，我可以这样标吗？谁能拦着我？不能，对吧？就是它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就是它的退款和售后比实物商品要简单非常多，
很多
低很多。第一，它退款售后很低；第二，它售后也好处理，我把钱退给你，你也不用把什么东西寄回来，对吧？就是从各个层面来讲。做知识付费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它的变现效率实在是比卖货高太多，而且它还有一个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先收，它一开始卖的是空气，它先收款后执行，它融资上非常牛逼，就是我可以一天先把未来3年的钱都收了。大家知道做实体生意的有多少是被资金链，是被
它是垫资的，
对，他们都垫资做生意的。就我举个例子，我去年10月份卖了床垫，我到今天为止还有一半的款没有收到，为什么呢？因为买床垫的人他不是买了床垫立刻发货的，可能我明年1月份装修，我10月份先买了，我等1月份再发货， 就有的用户他甚至还没有发货呢，对吧？他还没有发货，有的发货之后确认收货还有15天，然后确认收货之后呢，平台把款打给你还有15天，然后你再等那个，对吧？就是做实物产品，动不动账期要半年以上，而且你是先卖了东西，你把东西给他了，你求着他把钱给你，你说亲，求求你吧，提前给我点确认发货，我给你一个好评返现之类的。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就是如果你做卖货，你又做过卖课的话，你会觉得这两种商业模式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离大谱。还有一点叫无法比价。我举个例子，今天我虽然卖一个东西，你都要面临全平台的比价，对吧？我今天卖这个杯子，那大家都知道拼多多多少钱，对吧？天猫多少钱？就比天猫、京东算好的了，跟你比京东和闲鱼，京东跟你比拼多多和闲鱼的价格，跟你比小杨哥直播间、比李佳琦直播间的价格，很痛苦。你利润真的是被卷得无穷无尽。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非标品，所以它无法跨平台比价，所以这点上也是在销售上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你不用跟别人解释价格优势的问题。
我觉得每次全全发表意见讲两句总能触发我很深的思考。其实他刚才的那番话，你知道点醒了我一什么东西吗？就是今天大公司我们小个体，其实在商业世界上是一个连续的分布。这句话比较学术。什么叫连续的分布呢？就是从咱们打工人开始一直到上市公司，苹果、微软，其实这个中间是连着的，它在不同的体量会有不同的排排坐分果果。好，这个脑子里一旦形成这个连续的图谱以后，你再去回答一个问题，之所以他们都能生存在整个经济的这个连续的一条横线上、横轴上，就是因为他们卖了不同的东西。好，这第二句话。然后第三句话，越靠近小穷酸侧的小个体侧的，其实越要卖小的高客单价的非标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可以用到刚才全全说的不可比价、不可比价性，然后自主定价性，然后交付的非标性，它可以，然后它把自己交付进去，它就可以占有高毛利，因为在商业上它完成了人、货、厂三者三控，叫控人、控货又控厂。因为这个货是自己的，然后卖是我卖的，然后流量是我吸引过来的，人货场三控，所以我拥有了保护利润的基本盘。这就是我为什么让大家起步的时候可以干这件事情呢。然后你会发现，随着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后，真正的商业体都在不断的降单价，不断的把它标准化。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的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需要达成大家的共识。什么叫翻车？翻车的本质就是我跟我的客户已经保护不住共识了。为什么会保护不住？就是因为我的东西是我解释的，那么我在用户少的时候你们还听我解释，当我用户多的时候你们已经不听我解释了，你们想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标准，但我给不出来。这就是知识付费，它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们非常穷酸的时候可以陪我们起航，但是这东西其实不是可以陪我们一直到上市公司那个样子的，它在中间是要发生叫营销接力棒，或者叫我们的财富接力棒的转移的，它得转移到更标准的东西上，更加好交付，更加能够让第三方来监督的东西上。好，然后这个大的规则讲完以后，我最后给个预测，大家会更加宽心。那么知识付费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原罪呢？我觉得如果去骂知识付费有原罪的，一定是没有想明白知识付费的真正对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底层逻辑。知识付费是在
给监管上压力了开始。
那它不是，我觉得到时候想明白就是一回事儿。知识付费本身在卖一种想象和情绪，它其实没有实体物。那我就再问大家一个事儿，大家也知道什么酒能够卖到三四千块钱，你觉得是里面的酒精兑水加一些香氛加起来值这个三四千块钱吗？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高端白酒在割韭菜吧，很少，对吧？那些名牌的酒，但是如果你按照知识付费这个逻辑，它在割韭菜，它给的我的水加那个一兑就大概2.5块钱那一瓶，对吧？成本就只有9块钱，但是这么说科学吗？这么说不科学。如果这么说 LV 就不能卖那么贵的价格，奔驰宝马就不可以卖这么贵的价格，奔驰宝马是按发动机称斤给你卖的吗？是按铁给你卖的吗？肯定不是这样。因为商业里面的溢价是来自于哪里呢？溢价是来自于用那个商家给你组合起来的这种生产资料，在创造完之后最终赋予你的一种情绪体验和价值。 所以大家也不会真的用娃娃的做工的价格来标记泡泡玛特的价格。如果这样子做，你会发现泡泡玛特是不是也在割韭菜？但是大家为什么不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我非常明白，我要的不是那个娃娃，我要的是整个过程的情绪体验。我觉得情绪体验很值钱，对吧？为什么我们看完一本电影，就算你觉得它是个烂片，你也不会觉得它在割韭菜？因为你觉得我就是去享受这个电影的过程，当然它没有让我特别爽，我有点失望。你去 KTV 唱了一下歌，花钱唱歌，唱完以后一身大汗，嗓子还哑了，你会觉得 KTV 割了你韭菜吗？也不会。我就是去进行情绪消费的，我进去让我开心快乐了，我还消费了，唱了歌，对吧？歌手唱歌能挣钱，你唱歌费钱，这就是我们和歌手的差别嘛。但是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未来越来越多的商品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功能价值在整个商品价值当中，或者叫商品价格当中，它的占比会越来越低。大家相不相信这个趋势，对吧？就是它真正 一辆好的自行车，那个链条和那俩轮胎和那把手加起来可能就两三百块钱，但是他卖你四千块钱。你也知道他的做工值不了四千块，但是你就喜欢，因为他的设计、他的感觉，甚至使用他的人都是你喜欢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商品会类似于像知识付费一样，去定义你的情绪和定义你的体验，而不再定义功能本身。我觉得当我们进入到24年，面向25年、26年再看，你会发现供给侧所有的溢出都会淘汰那些产能，能够活下来的供给侧一定是真正的把知识付费的精髓放到了实体产品里面，会越来越多的像卖滋补品一样，卖一个自行车，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家电一样，你去看一辆汽车，就大家会更加去在意老百姓实际消费得到以后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你再往下看，整个社会如果回归到那条横轴，最小是个体，最大是上市公司，其实整个这个经济体在完成一个接力棒。什么接力棒呢？最早发明情绪体验的人往往是个体，他发明的情绪体验是一个完全没有实物交付的东西，他叫知识付费，他能发明出来，他满足了某种情绪的体验和某种欲望的体验，所以他成交了，起码在那一刻他没有骗你，你不能说那一刻叫诈骗。所以我觉得知识付费的同学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只要你没有骗别人，你过度承诺、过度营销、虚假，你欺瞒消费者，只要你是老老实实的说自己的课里有什么，你去描绘体验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用户觉得没有这个体验，你把退款的策略设得宽松一点，因为他说没有体验，你非得不让他退，是不是也有点没有道理？或者你觉得你有成本开销，你不要退全部，这个你做成一个大家能谈判的一个中间点，我觉得就会好很多。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开端，当这些体验被你的知识付费验证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接力棒会移交给下一个做实体产品的人，他们会逐步把你里面的东西标准化掉，对吧？身心灵里面的一些体验慢慢的就会移加到马面裙，移加到香云纱，移交到某个香啊，移交到某个香薰里面。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前面当时你给人家申请你做的课里面有一丝丝的相似？然后当整个普罗大众更接受这一类商品的时候，物价局就跟进，你发现了吗？只有当这个产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标准的时候，整个社会体系会产生一次公约，说它里面用的料啊，它产生的体验，我们应该给它标个价。甚至我们可以给电影也去标个价，根据它的长度，电影是个标准的非标体验产品，我们也能给它监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都已经接受了这种业态，不会再去骂 KTV 和骂电影是在割韭菜。然后可能到最后最成熟的样子就是它摆在货架上，今天的这个货架既包括线下的货架，又包括线上京东、天猫、淘宝的货架，我们随时可以去采购这样的体验。其实整个一个商业体的成熟，就是从全非标到一点点，到大部分非标，到半非标，到全标，然后它的生命周期就走完了，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又稀松平常的一份子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小个体小公司的机会永远在开端，大公司的机会永远在末端，我们其实共同形成了一个商业组织，我们在互相帮助， 互相接力。所以大家都不要把一个事情单独孤立出来看，觉得卖这种情绪体验的东西就是割韭菜，但是有人买就证明真有人有需求。我们不妨可以停下去无端的指责和批评，倒去看看那人家买到底在买什么呢，人家买完以后没有骂他的人到底满足了什么需求呢？其实这里面藏着未来那么长一段经济或者消费的真正的趋势，我们能够透过它看见未来。所以知识付费对于个人 IP 来讲，为什么文章里面就写如果大家想不翻车，第一条就是知识付费是一个小生意，所以每年你都可以赚，但是你不要指望它每年有巨额的增长。它可以有缓慢的增长，因为你的个人的影响力和你的水平在增长，可以缓慢的增长，但它一定不是什么一年对一年翻倍这种逻辑。做小生意适可而止，做合理的增长，这个是知识付费的命运。如果你希望得到这指数级的增长，必翻车。
嗯，姐在这里非常精彩。好的，感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其实我们谈到这里啊，还是想 Q 一下我们本期的赞助商德国双馨，也是我和全全自己吃了之后觉得真的有效果的。
我先跟大家说下我的背景啊，我是在2016年在协和做了半飞秒手术，我之前的近视加散光有1000多度，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呢，我的视力就是 1.2 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做过这个手术都知道，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晚上睡前以及早上起来之后，你的眼睛会非常的干，就有一种非常干涩的感觉，很痛苦。所以其实我从2016年到现在一直要每天都滴那个 0.3% 的玻璃酸钠，早晚各都要滴，而且经常打游戏啊或者看手机时间长了都要滴。就是我身边人可能都知道，我这个手机美团里头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玻璃酸钠，而且 0.1% 的不行，就是您平时滴的那种一管一管的是不行的，必须 0.3% 才行，是市面上能找到剂量最强的。我之前也去过医院，就他跟我说你这个干眼症的程度你需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你要用一个蒸汽眼罩戴着，就有点像那种泳镜保护你眼睛那个蒸汽不要散发掉，他还要给一块类似于牛角树的刮板刮你那个眼睑，把你那个眼睑的油脂刮出来等等等等，还要吃药，还要用什么人工小牛血那个滴眼药水，把小牛血人工小牛血蛋白提取物滴眼药水，那个眼药水为什么我这次出差没带呢？因为那个必须放冰箱，它不能常温，就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我因为这个干眼症真的是饱经折磨。所以我听说它这个双馨叶黄素其实是可以缓解干眼症症状的时候，我还挺
欣喜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很实用，因为这个是真的有干眼症体验的人才知道的，对吧？我睡前它又是干又是流泪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真实的感受和体验啊，咱我也不是说为了是什么做广告什么，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差不多吃了5-6天吧，吃了5-6天左右，我感觉我睡前那个干眼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干的感觉，就你不滴个眼药水就要死了那种感觉基本上就很少出现了，就是还是让我感觉挺立竿见影。我确实在一周之内我睡前的那种干眼的不适感缓解了很多。其实我吃东西我经常会忘，维生素我都忘，但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敢忘，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很有用的。
嗯，
有干眼症的人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我吃过那些药你就知道你有真实的体感，这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说实话，我当时去那个医院的时候我感觉干眼症就是不治之症，
嗯，
就他几乎是没有太好的手段去治疗的，也不能逆推，你只能够不断的去滴眼药水缓解。只要是你是有类似的症状，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我是因为我是真的吃了之后体验感很好，改进了我的生活质量。
我个人推荐哈，咱们创业者可以买那个高端护眼宝。就洞察一个点，我觉得大部分听播客的用户都会觉得我们日常用眼有点过度了，可能一天10几个小时，对吧？手机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它是我的生产工具，我不可避免的要看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只能尽量去保护我这个躯体，让我自己可以在创业这条路上做得更长久。说了那么多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本质其实在聊商业，在聊品牌，然后双馨也是我们自己非常推荐的品牌，所以呢这次妇女节就和他们合作，然后为我们的全体女孩送上3000万的祝福。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发财，千万要幸福。我们本期的听友福利呢，留言的前100名的听友都会送你们双馨3月8日限定的有钱花花束哈，祝各位女生永远有钱花。另外就是在咱们的听友群里会抽10位听友参与双馨他们的女性疗愈沙龙体验活动，是线下的，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小助手，然后进群抽奖。最后呢是我们为这一期的听友 留下了专属的优惠券，大家可以前往天猫的双星海外旗舰店选购。具体的领券方式啊，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找到。双星是我们第一个以这样的形式植入播客的品牌，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珍惜。相信听到这里所有的创业者，最后祝大家一个很质朴的话，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可以把宝贵的战略资源用在明天的机会上，然后大家一起在商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啊！我是思思，下期见，
拜拜，
拜拜。I wish I hadn't said all the things I said.